欢迎收听
COD 的时候你跟抢上呢。
欢迎收听游戏茶话会啊，我是萝卜。
这期谁剪？待会儿得把前面那段给去了。
对，肯定去。
对，打扰宣布。
说呀，
大家好，我是
什么呀？
大家好，小五，
我是老白。
这期啊，把办公室里玩 COD 的
各种类型的人，
各种类型的玩 COD 都找来了，
牛鬼蛇神
啊！一到 COD 都开始就放这种土歌，大土歌。这次歌真的太土了，我刚
才多好听。
节目开始之前就开始找歌，发现这次的歌一个比一个土
啊，咋回事儿？
尤其是这个多人模式大厅这首歌，
我操，好听疯了！
就一边在那看那些倍儿土的干员、特遣干员，然后在那看每日任务，但是看那些技能，就听这个歌，听的我，但是这次挺好玩的，是吧？我感觉
好，
多人模式
的体感呢？
我是觉得这次挺好玩的。
我是觉得这是我五年来玩过最好玩多人，
最好玩的多人。那我不是，但是挺好玩的。
要求那么高呢？
因为
五年从哪儿算？2019年也算进去啊？
算进
去，从冷战。
啊
算进去，
那你要求这么低
啊？冷战在我这排名要再高一点。
我觉得上一次最好玩的还是16了，其他的都我觉得跟这座没法比了。
现在战争一是吧？
对，重置版，
对，那就是19年呀，你五年以来最好的。
对，上一座就是这么好玩，
就是现在战争一之后最好就是这个了。
对，然后每一次我都是全款预购，然后跟娜俩他们一块儿开始玩，然后玩
你听啊，这兔子说的啊，
玩一个礼拜之后，然后这个热度迅速开始衰减，没有人再玩，
就再不玩了，
太他妈难玩。但是这一座就是
多玩一礼拜可以，
越打越嗨。
你觉得就是今年他能有望突破这个曲线是吧？
当然，他起码能让我嗨一个。
怎么他妈充满激情了？怎么回事？我操，
巨爽，感觉
太开心了，
歌
太好玩了。
你看啊，他说这话的时候还没过一礼拜呢，
就是。
等下礼拜咱们再看，
做回访吧。
但是
做回访，
秃子是不玩多人，不玩单人的，几乎不玩。
对，几乎不玩。但是这一座我也玩了玩，
所以我
你也玩了玩，你也没通啊？
是啊，
挺好，
玩了几关啊？
我的时间都在多人干枪上
啊。行。因为我评价 COD 是没办法把单人和多人给剥离开的，
那肯定
我会去玩多人的一大动力，就是因为我这次单人玩开心了，
哦，
我才会玩多人。单人玩的越开心，多人玩的越久，
哦，
所以都说冷战不好，但是冷战的单人我特别喜欢，所以冷战的多人我玩的时间挺长的，
啊，是吗？
这次单人玩的也相对开心一点，所以这次多人也愿意再玩一玩。
我就完全不一样，我纯看剧情。
哦，你只玩单人，
哦，我只
不，他只看单人，
我
只
看
单
人
啊，也不玩。
对，我甚至连我现在这个能力，我甚至连他妈拿鼠标都费劲。
所以白老师今天在
这是某种这个年纪到了的一种表现，是吗？
这跟年龄没关系，你不要总听他说这个，跟年龄没关系啊。
挺具体的，尤其是我看到就是伍兹坐轮椅的时候，就感同身受，你知道吗？
人家那是让枪打的，您不是
膝盖被碎了，伍兹，您腿踢脚还挺厉害，
您不是。
我感觉伍兹
有那么一天，
伍兹就无欲无求了，就说让人去华盛顿带包烟，就没别的。
但他后面还挺猛的，他坐着轮椅，拿着把龙吸喷子，
坐轮椅开枪，
对，
坐轮椅拿轮椅枪，
特牛逼，
梅森 SP，
这就是暗示，
传奇耐杀王，
对，
所以真是轮椅枪，
杀这么些年了，杀不了的，我这
就得拿 T0 的枪，
是，他还被人攮了一刀，啥事没有，
对啊，
对，
而且攮的也不是关键部位，
是，但我怀疑那刀是故意的，就是那女的当时也。
哎，疼吧，嘿，
活该，
对，所以今天这各种类型的玩家，李白老师代表的是云玩家那一挂，
对对
对，
我这回是
真正意义上的玩家凑各种玩家凑齐了。
哎，
咱们先从单人开始聊，
可以啊，
可以先介绍，
你可以先走，
干点
别走吧，走吧，
半
闭
了，对，
看会儿咱们的新节目，
待会儿微信叫你回来，
行，各位对这次单人的评价是怎样的？
谁先说？
您先说。
你
啊，
我这句话是 Q 您的。
其实这是最开始我跟秃子聊的时候，我说我觉得吧，可能是近五年里边他单机做的
最好的，
算
不错的一次，
不敢这么说啊。但是我真觉得还算不错的一代，
嗯，
挺好玩的，
把故事讲完整了，而且那个
有没有可能比前两三年强太多？
是，而且那天跟小伟在聊这个，就是他在单机部分的节奏还有填充上做的都挺好，
对，
尤其是填充这次，
对。咱分开来说，我觉得节奏上他在每一关做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对，
有开放式玩法，然后有纯惊悚题材，
对，
好多人说特别像 Control 的那关，四个小屋拿门板那关，
嗯，
然后也有突爽的追车的部分也有，
嗯
啊，然后这种团队作战多线并行，有点像好莱坞电影的那种叙事
模道团，
没错啊，我想
赌场吗？
我想到的是十三罗汉，就差不多吧，
也是，
就是这一套也有，然后最后就是你自己一个人跟对方这个。敌兵
美利坚超人，
哎， 蜂拥而至的这种杂兵、
嗯、
对着干的也有。
嗯，
他在故事的紧凑程度上我觉得 OK 没啥问题。
嗯， 嗯，
然后内容填充上之所以咱提这部分，我是觉得主要是跟上一代比，
是
那个新的重置的现代战争三的那张开、
嗯、
两张开放地图，
嗯，
那简直可以用就是
灾难来形容，
凑合了，对，凑合到极致来形容。就首先咱们说啊，之前就已经有非常多的传言说，现代战争三本身是一个 DLC 形式来存在的。
嗯、
那我们来说，它是赶工，最后把它做成一个完整单独发售的个体，
嗯、
然后里边那些东西，你看每一块都不用心，那这么解释可能合理一点。
嗯，
但是你看这一次《黑色行动六》。他在那两张开放地图他的玩法我觉得做够了，
嗯，
而且你在探索的时候你能得到的反馈，不管是实际物质的一些奖励，
嗯，
还是说在可玩性和一些 NPC 的这个交互上，
嗯，
然后还有一些突发事件上，起码这张图我有的逛、
哎、
我有的溜达，
对，
而且它是
不空，
而且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在维度上你能探索的东西也比较多，它不是一大平面，我走到对应的点把东西捡起来，然后这块我就不用再逛了，
嗯，
也不是，再加上 T 组呢有一传统，就是喜欢在地图里边给你塞各种东西，
嗯，
塞解谜
是吧？啊，塞解谜，塞这个电台，
哎，
然后你可以去触发一些关键的信息，
对，
就这些东西它也揉在里边，最后会让你完整的体感上觉得这两关，最起码我们单拎出来说这两个开放式的地图，这两关，
那指的是那个沙漠沙海那一关和那个。是、那个、
和那个敌军基地那关，
用那个女
隐秘行动，
对，纯潜入的那关，
狩猎时刻
破坏三个目标那关，
对
对。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嘛。
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关，
啊，你最喜欢那关？
破坏三个目标那关，那是我最喜欢那一关。
嗯、
我甚至为了那一关打三遍。
咱这期剧透吗？纯剧透、
啊？当然全剧透。
全剧透的话，我
现在已经被全剧透了。
你又不玩？
我玩，我为了最后要干那个
这玩意儿剧透，剧不剧透有什么意义？
因为其实单局通关也挺快。
对呀、
啊，
但是剧情也不重。这次
我最喜欢的是赌场那关，赌场跟银行那关，
不停的换人那关
啊。
我看不同的那个博主的评价都是对赌场这一幕的交错叙事
是
就感觉
评价特别高，
就感觉自己在玩一个电影，可能还是
非常
代入感，代入感沉浸
镜头给特别好，就换人啊什么的丝滑是吧？
嗯，
其实但
是咱说啊，该土也土
对
是吧？他依旧很土。
其实我看整个剧情过程里边，我就笑不行、
嗯，
因为电影吧，
全是电影的影子是吧？
但凡他电影就是上映的话，它只能是一个类型片吸引一个就是特定的这样一个受众。
嗯
嗯，
他这里边能他妈缝七八种类型片，
是确实
真牛逼。
那我特别想吐槽那一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人是鬼都在装逼，只有凯西挨了一顿毒打，他图啥呢？那一关
差点被揍死，
就是为了进去混进去是吗？就要挨顿毒打。
他在前期那个战报里边说，你的任务，你的使命。就是这个，
就是哎，对
对
对， 对，说了，
对，让人逮、
嗯、
逮你之后，然后挨顿打，
挨顿打之后找机会去把东西拿了。
对，
其实、嗯、这个东西就是那些那个玩技巧的，
嗯，
那种就是那个魔道片，
嗯
啊，
都会这么设计，
就是都这么设计，就总有一个人是负担苦肉计。
哎，我特别怕打牌那块让我亲自打，因为我不会打德州扑克，但是结果他没让我打，我他确实 get 到这一点了。
后边还有打扑克
呢，打扑克呢，
有
啊，出老千。
你想是哪打扑克
啊？下象棋
啊哈。
哦，
嗯，
对，
但最后我是蒙的，而且一次蒙中了。
那个好像选哪个都对
啊？是吗？
嗯，
哦，
三个都比他对方
的牌运气不错啊。反正就，
但他这个剧情编排吧，我就是突然一转僵尸那块给我就直接看傻
了。这就得说到其中很重要的一关，就是那个是真相浮现那一关，是吧？
对，
小屋
真相浮现，尖端技术与应用研究所
啊，对，进了一个特别像那个原子什么原子之心的那个场景。
对，我觉得那个地方特别。有一种生化奇兵的那个
啊，对，也像
我看所有的就是
的感觉，
就是我把这个就是整个 walk through、
嗯、
就是那个全流程
都看了，
嗯，过了就是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我脑子里边回荡是萨达姆做好了战斗准备，
嗯，萨达姆对对对
对
对
萨达姆做好战斗准备，然后到了第三到第四小时，我看什么呢？我这是、
嗯、对
啊，就这种感觉，
那是一整关的僵尸作战
啊、
就是主角掉到了这个。毒气里，
对，
然后开始看到幻觉嘛，
对，
也不好说是不是幻觉，
嗯、
反正就是那一关整个都挺神棍的，
对
对、
啊，然后打的都是那个地狱三头犬这种怪、
啊、飞天遁地的，
对，
对，
因为这游戏刚出的第一天，我就开始在网上看到一些动图，这个两张动图放在一起，
嗯、
跟我说左边是这个阿德勒骑摩托那一段，
哎、
突突突、嗯，右边是那个三头狗要咬你，然后你狗爪飞走的那一幕、
哦，
说这两个都是这次的单人剧情，
那阵我恍惚了，说
的你
你还能这么缝，
对你还能把哎我。这次是不是挺 doom 的？
是啊，
一边挨一边跑一边回甲，这
那他妈可太 doom 了，
挺 doom
好吗？甚至还有钩锁，
是
啊，
还有散弹枪喷脸什么的，
是呢。
也就这样吧，但是也不至于。
嗯、不过替组做这个，我觉得也正常。
那你们对那一关的评价还是怎么样的？
哪一关？
就是刚才说的这一关。
我料到了，因为他们也不是头一回干这事儿。
是，
你想想《黑色行动》三和四的时候，
放到这里头，
更神人到了。我觉得替组就是一贯神人到的。
对
对，
并以此为乐。
冷战里也有，
对，
他这个
也是神人的。
对，他这个分，咱还是把它岔开来说。
我还是觉得有病得治，你知道吗？
不，就是一部分来说，他们游戏里边就越来越跳脱，
嗯、
就是超现实的部分永远会出现在《黑色行动》的单机剧情里。
对，
嗯、你想想以前，包括连 BOSS 战都有，
嗯，
就是以前就有 BOSS 战，
这次是 BOSS rush，、
嗯、
对，还是那种科幻 BOSS 战啊，也出现过。
对，
然后这一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COD 这体量越来越大嘛，就是咱现在说进游戏先进启动器，
对，
进启动器之后，然后啪啪你选单机剧情，
对，
选战区、
嗯、
选对战，然后还有僵尸，
嗯，
那我不管说单机是不是作为一个引导新人玩家来上手 COD 系列的这么一个渠道吧，
嗯，
但是它在里边加僵尸模式、
嗯、
啊，作为一个其中一关的玩法也合情合理，人家自己对于僵尸是有情怀、
哎。这是我想说，这次我特别喜欢的单人的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像齐总说的，他把单人融进去，但融的不止单人
啊、
嗯，多人他也融进去，
他都加。
因为以前多人和单人的玩法还是不太一样的，
是
这次的单人像一个纯粹在用多人的这个机制来打的单人，
你体验体验，对吧？就是你体验体验，
就是秃子你肯定知道、
嗯，
就是多人模式那些技能和 perk， 像什么单手插板儿。
对，
什么快手换弹
嗯, 嗯，
然后那个冲刺装填，这种全都在单人里全都做进去了，
他揉到了单机模式的个人升级里，
个人有一个 RPG 系统、
啊、我知道那个武器库和、
啊、
对
花钱，
对，花钱，
最后你把那些东西全升满了之后，主角真的变成了一个美利坚超人，
是，
对，
太强了、
嗯、
所以这次的老兵难度特别好打、
嗯、
从到尾完全没卡住，就像以前玩老兵总会有几个地方我可能在这连续死个十来次二十来次卡都要死，但这次单人老兵、
嗯、
尤其是因为初期就把那个技能关键的几个升出来了、
嗯、
什么三个插板啊，血量加50%
啊、
嗯、濒死回血啊，
快速减弹药，
对，这些全都点出来之后啊，尤其是最重要的是能带六个那个道具
插啊、哦、道具、
嗯、
这次道具太他妈强了、
啊、是那个
制导小刀，
制导飞刀，制导核弹，简直就是
对，制导核弹没错，还有那个电击陷阱什么的、
嗯、
然后还有这些用好了，这次老兵难度完全没有任何压力。
嗯，
我觉得这次就是我玩下来给我的一个总体的感觉，就是可以概括成这个张弛有度，
嗯，
恰到好处，
嗯，
有嚼子有醋，
嗯，
主打一个让玩家玩的舒服，
是吧？还你要考研，
你要上春晚，是吧？
对，就是
这段才停的。
就分开来说，就它玩法的部分跟剧情的部分，咱们分开来说。玩法的部分就是服务的非常好，
嗯，
就是它不会让你觉得。玩起来很有压力，但又会让你什么都能体验到一点儿、
嗯，
然后也玩起来也很顺畅，这个节奏控制也很好。
嗯、
就是我喜欢突突突，
就是有设计。
哎，我就突突突，我喜欢这个、
嗯、
有代入感一点，我喜欢潜入，我喜欢扮演一点。
哎、
那你也可以这么玩，
哎、
对吧？
嗯、
然后
尤其是你说的是这个
记者
那一关，那一关我严重怀疑，因为在冷战的时候啊，卢比扬卡那一关是饱受好评的。
嗯、
当时那一关就是开场以间谍潜入的方式开始，
是
中途开始突突突，然后一路杀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关。
对，
那一关完全是按照那这个记者这一关完全是按照那一关的这个节奏来做。
是跟戈尔巴乔夫开会那
关、啊、对，就是那
个、啊、
对，我觉得他这个就在那一关之前其实给你有个铺垫、
嗯、
就是那关应该叫就是你刚到城堡出第一个任务的时候、
嗯、
就是你要在一个钟楼上去狙击一个快艇上的一个小楼、
哦
啊、
击杀目标，
对，击杀目标、
嗯、
这关是你到了以后你先是一个小潜入，
是，
对，然后他的那个敌人配置其实很松散，
是，
然后你就是很轻松的就会绕到那个教堂的后边、
嗯、
然后进去以后一路到顶上，
对、
嗯、啊，
开枪，
神不知鬼不觉的开枪，
潜入什么呀，我全杀了，
哎，对，然后你开完枪了以后马上回来的第二趟你还要撤离嘛，还要从你来的这个地方撤离、
嗯、
整个回来的这条路上又变成一个这个纯这个多人枪战的一个部分、
嗯、
就他敌人的密度会更高、
嗯、
然后火力会更猛、
嗯、
然后逼得你就必须要就是快速的去击杀掉敌人然后去撤离、
嗯、
就他这同样一条路线同样一个地图两方面的这个设计让你觉得哎好像体验上就会不太一样，
就是什么都有，
对，然后回到那个这个那个记者晚会的那个部分、
嗯，
他甚至在这一关里给你设计了三个小支线，
对，
我觉得这是最有意思的。
这关的挑战
太好玩了，
这关的成就就是把三个都做一遍，
都做满。
对，
这一关给我感觉特别像一个小号的杀手。
哦，对
对
对
对对，
杀手四七是吧？
对
对
对
对，
就是你处理这个任务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嗯，你选的哪个？
我选的是外遇那个，
我也选外遇、
啊、我也选外遇那个啊
啊、哦！
因为我发那个挺好看的。那个、
你们
我是
那个
你们还是年轻，
我是那个 BP 机那个。
哦，我那个我也知道
啊，就是他说了一个信息，然后突然就表情变了。我是做的那
人，
对，
你从后面跟上去给他一肘子，然后
对，
嗯，那个我也做了。
就他那个你获取这个信息的方式是不唯一的，
是、
嗯、他其实给你铺垫了很多的这个可以实现目标的这个路径
方式，
然后你可以去选就很好、
嗯、
这一关呢在你刚刚说的那一关里体现非常明显、
嗯、
就是特别像潜龙谍影的那一关、
嗯、
就是在一个导弹基地，在这个苏联的这个一个军事基地里，你要去把这个雷达给关了、
嗯、
要把这个飞弹给弄坏、
啊、那关也是有多种多样的处理方式。
对，那关我记得那个地方我是哦，他那关哦特别逗的一点是，你不是一开始要有这个简报吗？这个塞瓦提跟这个马歇尔在说哎，我应该怎么办？
马歇尔对所有事情的办法就一个，
炸了他，
放个炸弹进去。
对对，
然后
特别逗。
明显这个当时那关的主角就更有脑子一点。
对，
哦，他可以还有别的办法。
因为 Marshall 是物子的门徒。
对 ，Marshall 是个
对。就那关简报的时候，塞瓦提就说他拿那个望远镜在侦查嘛，哦、然后就看啊，这关这个东西我要给他破坏掉，让你们好进来。那个要破坏掉。然后每次他说到的时候，说了三遍，每次说的时候，这个 Marshall 都说
我们也可以把他炸了。
哎，我们都要不就给他炸了吧、
啊？对。
对、
啊那，
但事实上这一关你确实可以把三个都炸了，
有八个雷，
对，
正好能处理所有的目标，
对，五个载具，三
个
目标，
目标，
对，
对嗯、你确实你纯想突，纯想就是猛干、
嗯、
也可以都给炸了、
嗯，对，
你要是不想呢，每一关的每一个小目
标就动脑子，
至少都有两套解决方案，
是至少两套，
对，
对，要么你可以跟他嘴遁。给这人给说服了，
去找道具去。
对，要么就找道具，就是让他们出现意外的故障，
隐秘处理。
对，
对，都特别好。
哎，我觉得那关除了处理方式是多选之外，最爽的部分实际上是完成了三个潜入目标之后
开始干的那个，
你开始干。
是的，
就是他是把这一关的收尾给他做完了。如果说对，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像啊，这个现在人生三一样，
嗯、
对你触发完目标这关就过了，
嗯，
那可能
就
是你的体感一下会降低40%-50%，
对
啊。觉得还是说在呈现节奏上，就是你玩完前半部分那些偷偷摸摸的部分，它还能让你爽一把。
对，
可能这是这一代单机做的好。
尤其是你前面埋的那五个载具炸弹，真突突突，
你
可以用。
对你肉眼可见它炸了，
对，而且很好用，
啊、很开心，
炸死人。
对，
对，这个其实，在狩猎时刻那一关里也有体现。
嗯，
就狩猎时刻那个，就是让你破坏三个导弹车、
嗯、
大地图的那一关，
沙丘那一关。
对对对，
哦，
大地图的那一关。嗯，他其实主线目标只让你破坏那三个，
对，但我把别的全干了。
对、
嗯，
但你把那个其他全干了以后，
你会有三个大招，
你会有三个大招，你会有三个大辅助，
大招特别强。
这大辅助待会儿在你进攻这个宫殿的时候，全都能用上。
我一枪没开，
我太爽了！
哦、我把他们，我把整张地图的敌兵全杀完了。
是、
哦，我
也
是，
因为三角洲那个队友，
嗯，
他不是会告诉你当下区域所有敌兵那个位置，
给你开个
透
视。透
视，
嗯，我是追着所有的影子打。
那个特别的写实，有的就是他只会给你展示他能看见的那一侧的人，
他的那个，
对对对，
哦，
基地后面
还有一半
他是不给你标的，
对，
因为他在这边看不见。
习总，一会儿下期节目就把另一半给杀了，
我再回去读个档。
他还送你一把小阴狙，可以让你在这狙。
对
对，
当然这个一切啊，我们说的一切都是基于因为。就是上一代 COD 太屎
了，
对，所以就是这一代的赞美之词有一点，
就是、有
点以前吃的太苦了，
是，
但是
好不容易吃顿好的。
你们有没有意识到，从开始这个节目开始，然后到现在，
只夸了是吧？
也不是说只夸
啊、
聊的东西都是缝的东西。
是啊，当然了，
是啊、
对，
但是缝看你怎么缝，
从电影缝到游戏，
你缝的好，那
对
对，
对就你对使命召唤能有什么期待呢？我想说，
对啊，
你对他有什么？你想让他变成一个单人能做成啥样？
我觉得呀，咱仨这么开心也是因为这一代真的没敢期待啥，
是
啊、嗯，
这也是我就想说这是最核心的一点。因为首先我们到现在只聊了玩法，
嗯、
对，
还没聊剧情，
期待低，期待低，所以体验高。
能因为能夸的都在玩法上，
是、
嗯，
而且他玩法上其实也不那么突出，我只
能
说，
而且做的很收敛。
对，就是还是我刚刚想说，就是他主打。打一个让你玩的开心，
对，
就是你也不用太动脑子，
嗯、
你要是太动脑子的话呢，玩的也挺累的，
认真你就输了。
对，然后你如果实在是不想动脑子呢，你也可以纯
突突、哎、有一个地方把我卡住了，就是那个刚才说的那个打 boss 那一关，
嗯、
有一个 boss 的它的特色是会伪装成物件，
嗯，
哦，捉迷藏是吧？
你得把它找出来。
你发现了吗？那关四个屋子实际上是四个小游戏，
哦，发现了，
嗯、
四个都
一二三木头人捉迷藏，然后还有一个是啥来着？我忘了。
电机。
对，就是它是四个玩法。
嗯，
对。
然后
我在那一关里看到了普瑞的影子，
一二三，
那太普瑞了，确实。
一二三木头人让我想起了《生化危机八》的那个 DLC，
那还挺吓人的。
那给我烦的，就是你，我是特别不喜欢被人追，
我
特别特别反感这件事，
那特可怕，那特吓人。
所以我从来不玩僵尸。
哦
哦，
因为小怪追着
你。结果我在单机里边碰见一个一二三木头人，然后
还是会被人追啊，
追我呢，我还得找东西，而且呢。就是虽然我玩游戏的时候那个声音没有放特别大
啊，
但是我开着声音的时候我就能听那种就是
稀稀疏疏
就那种木头撞击的那种声音，然后我一回头所有的模特都在我面前呼着，
让他们打死就好了，
他妈就是那种感觉是吧，
真的就非常非常的难受啊。因为我当初生化危机八的时候我是戴着耳机玩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阴影永远挥之不去。然后就这一次就是反正我觉得那部分从设计上和实际得到的效果上其实挺好的。
我的问题是因为我那是我最后一个去的房间，我已经知道
啊，木头人是吗，
对，我已经知道这个房间肯定是又要打一个 boss 了
啊，
所以我就放了四个炸弹地雷的弹簧地雷的地上，
哦，
然后木头人刷出来刷在那个地雷上，我和地雷站得非常非常近，
哇，
我拿剪报拿那个材料的一瞬间把自己炸死了，
哦，
而且我没 get 到我为什么死，
哦，
我以为那个材料下面放了个
炸弹是吗，
有鬼
雷，鬼
雷，
嗯，
然后第二次我复活过来我就在那仔细看那个材料，
嗯，
啊，能不能拆了它，
前后左右
发现并不是啊，
哦，
发现是自己害了自己，
对，
嗯，
哎，这个我也想说，他这一关其实还是稍微有一些设计的，
嗯。
首先，它那四个颜色的区分非常明显
啊，是，
就是让你非常醒目。
那关美术特别好，
对，那关的这个整体的基调是非常统一的。
嗯，
而它那个四个颜色呢，还会跟就是让你呼应到你最后一关的时候，
嗯，
那个地方 ，Harold 回到那个心理状态的时候的那个四个区域，
对，
让你一下就能明白，哦，这个地方你也要找这四个东西。
嗯，
我觉得它这个潜移默化这个设计是很好的，
嗯，
而且那一关你要先拿到钩锁，你才能去其他区域
啊。对，
所以他控制了你
第一个区域
一
定是那
第一个去的那个 boss 一定是那个地方。
对，
是的，
一定要先把那个关键道具拿了以后，你才能去到其他地方，然后顺利的把其他的 boss 给打了。
所以其实白老师说的对，就是缝，但是缝的不错，
缝的不错，
浅尝辄止，就感觉都是在给你那个。
我刚听完第一次那节目，就咱也开始飙成语是吧？
金句频出啊，
对，就是就感觉什么都让你尝一点，
嗯，
就是所有
尝完就好。
对，
然后下一关给你换个新玩，
结束了换个
一关一个感觉是确实做出来了，是
对，
其实也不让你 hold 着，也不让你烦，
对，所以从玩法体验上，我觉得这一代的单机够丰富，然后也够完整，
嗯，
大家体验上也不会说因为某一个玩法过多导致疲惫，
对，而且整体不拖沓，
它其实有一种那
对呀，啊，因为单机不长，
它还是短，
单机还是短，
那个冷战的单机也很短，但我当时玩到中间有一段越战那关的时候，
烦，
嗯，
了，
我就特别烦，
冷战玩法没做出，
那是因为对，是因为玩
太单一了，
你就只能咚咚咚咚咚开枪。
为什么卢比扬卡那一关评价高？是因为那是唯一一关特别有层次的一关，
对，
反
正其他关都差不多。
反正我过完剧情玩法之后吧，我的一个体验是什么？就好像大馆子，
嗯，
大馆子有非常多道菜，
嗯，
然后就哗哗给你上
锅包肉加牛排，是吧？
哎，每一道菜其实分量都特别小，
嗯，
味儿还行，
嗯，就味儿可以，哎，吃一口，吃一口，吃一口，
难吃
啊！最后收场了，吃饱了吗？好像还差点意思，要玩多人吧？
啊，对，
啊，
我就是这感觉。
对，
反正就是每一次开始单独一关的时候，我一上来都会有点慌，
嗯，
就是都觉得哎呦又该潜入了。但是玩着玩
又有模特追你，
哎，玩哎还可以，还可以，
嗯，
啊，就是这种感觉。
对，然后当你马上要开始厌烦的时候，
就这关
结
束了，
这关
结
束了。对，
嗯，
对，
而且
章节过去了，
他这个几个就是小的让你可能需要稍微动点脑子的这个部分之后，都会给你安排一个大场面，
嗯，
大动作的突突，
嗯，
让你爽一下，
爽，
嗯，不管是开直升机
做个完美收尾是吧，
对，
让你一定要先爽一下，
追车开坦克，
甚至还有机场开坦克我都忘了，
对，
再说是突突突，但是我现在满脑子想起来打斗的部分，就是一个是炸弹汽车冲进去一炸，然后慢动作炸得特别漂亮，
哦，
然后就是制导核弹，
然后就是制导核弹，
哇，太好了，
炸得也特别漂亮。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飞刀就是一个，它可能就是比普通飞刀就是需要你啊，它自己能瞄准一下的这种，后来发现完全不是，
引爆
你所有的精英敌人，你要用枪打都非常费劲，
对，直接
即便他不拿盾，
直接扔棍儿，
对，直接扔这个核弹，
嗯，
直接一个核弹就炸。
我看到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过去就好像。过去那些年白活了，
您还怀疑这是一组有一年吗？
这个武器是在多人里是怎么实现的？因为它有子弹时间吗？
什么呀？哪把？你真不听啊？
您是属实不听吗？
炸弹飞刀
不是？你们刚才说的那些剧情我们都没玩。
炸弹飞刀是怎么做的？
炸弹飞刀没有炸弹飞刀
啊、哦？就没用是吗？
没有炸弹
制导飞刀。
现在只有一个制导的，只有那个连杀有一个大天使长导弹，
哦、
就是一 RPG 打出去之后，然后你能控制导弹跑
啊、
哦
哦？是那
可能
是特别难搞、
但这就不放到多人里了，可能、因为毕竟它是一个
太强了
慢动作的东西，
有点作弊了。
但我觉得咱还是说一下。剧本、
啊、说一下剧情这块吧、
剧本这个东西刚才咱录节目之前也稍微聊了一下、就我先说我的感觉，
您说
它其实不太黑色行动，
太不黑色行动、
它不是不太是
太
不
黑色行动，
真太不了、对，
就是可能编剧
怎么回事，我觉得
可能编剧也有压力吧、
嗯、
就是咱从黑色行动的惯性上来说，尤其、白老师最近不是也稍微看了一下过去黑色行动的一些故事、
费着劲着捋的，从那个就是战火世界开始捋
啊，
战火世界，
对，确实得从战
火世界，
对，从五开始、
雷德诺夫开始，
对，从雷德诺夫那条线开始，然后所有的事儿在这个世界线上发生的事儿都得从那儿开始归，然后一步一步往下，
不管它是不是硬续吧，反正它都能连上啊。然后这一代呢，就会觉得，就是编剧一直都会在之前每一代游戏里边弄个兜个底，然后到可能到最后倒数两三关的时候给你翻一下，
给你几个就是阴谋论的渣子
啊。这回呢，其实没啥，
没啥，
这个底可能头三关就给你翻完了。
对，
然后到最后一直期待说你是揭晓谜底啊，还是给我弄一点小惊喜啊，或者是个分
扣子呀，
或者是个分支，哎，扣是真留了。
我是很期待这个结尾的，
给你留了一球啊，巨大啊，就是他底其实没怎么翻
啊。
然后本来是期待呢。就是咱说那个倒数第二关还是最后一关来着，就是反派在回忆里边，他一直误以为
阿德勒
杀害
他
父母的是阿德勒，
对，
然后结果他自己，哎，对不起啊，
听着呢，听着呢，阿德勒是怎么着？
对，结果过了两分钟，他自己就把这事儿给翻了，
对，
就实际上没有任何其他大家能期待的惊喜，或者
那会儿我其实没太懂，
或者剧情反转
到底是不是阿德勒杀了他爸爸？
不是，
肯定不是，
他是被洗脑了，是吧？
被洗脑。被洗脑，
但我觉得阿德勒干出来这事儿，
我也觉得是、
是特合理感觉。
对，
但是你他爸妈干啥呢？需要
那个
那
次行动叫红色清扫，所以他爸妈肯定是通控。
对，
但是没表现啊，我觉得
他就没说，
就说他是特别好的爸妈
啊，
对，
他就所有的事儿其实都没有说。但是我只是觉得到最后的时候稍微有点失望，是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只讲了半截了
啊。对，我觉得这特
尤其是主角这块，
对。凯斯到底是谁
也不说，他是完全不说，
完全不说，就告诉你啊，他十年前参加了这个实验，然后是一个这个实验对象，
超级战士，
然后后来逃跑了。
对，
跟这伙人怎么认识的？跟马歇尔怎么认识？
怎么加入的？
能认识的？
全没有，
不知道。
问就是，
尤其是自己，他脑海里是有一个声音的。
对，这女的到底是谁？
也不说，
也不完
全不知道。第一次去了那个小屋，那个 Rook 的时候，就那个安全屋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那个电视，好，那个白噪，就会想起那个一个叫摇篮的那个语音嘛，
就是主角眼前出现幻象，特别多的地方都出现过，甚至你说在那个赌场潜入那关挨打的时候，他也有幻象
啊，是吗？
他有呼一下，就周围那个边上，
对，那是有，对，
他都不提，
对，
就是我觉得你说编剧、
他是反复的暗示你说，哎，这里有事儿啊，
有事儿。
这是黑色行动传统，
对，
因为尤其是因为我们横向比竖着比的话，就是跟冷战比，冷战的这个主角贝尔就是一个特别重，是整个剧情里最重的一个谜底，
对，一个线索嘛，
对吧，全程都在有这种看到电视，然后看见那个数字洗脑的那个题，
是啊，
我就以为这次也一样，哪怕一样呢，一样我也不骂你，
对，我是觉得你暗示完了之后吧，好歹给我一个谜底，
对。
你好歹告诉我一个，哪怕说这个谜底之后还有东西，你告诉我未来没准我还要编新的也行。但现在他连谜底都不告诉你。
最后你到那个就是剧情整个落板的时候，
啥都没有，
收场了。然后心态啊，
就是你
这样
玩一部游戏，我等他的续作最起码要等三年。
是啊，但是话又说回来，
但是好像明年就是传言说明年又是黑色行动，
不知道。
我传言，
就是
且当一，
就是我等他。这个故事在给我续讲的时候，我甚至我可能得单独看一个两分钟的视频，想想之前讲了什么，
前作讲了啥。
不过话说回来啊，
您这么说吧，就是您每一代都玩过，
我也记不住。
您看个两分钟视频，您能把那些记忆线索串联起来。我这是遭写对了，你知道吗？
因为包括我在内，可能大部分玩家也一样，就是 COD 是发售的时候玩一波之后就不怎么管了。
对、
但事实上现在的 COD。 它的剧情都是长线运营的一部分。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特大的一个心理负担。
是的，
你让我玩一个单机的部分，就甭管是花钱还是 TGP， 这个故事你告诉我，它只是前30%。
对，
我要后边一直被你牵着鼻子走，不管是在僵尸模式里还是在战区，我通过触发谜题，我才能知道后边的故事是什么样的，
解开叙事嘛。
这东西对我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跟不上有点、
是不公平。花不少钱，
他都不是说跟得上跟不上的问题，就是我开始的时候啊，我想就因为这期这就是这一作本身来讲的话，剧情方面大家评价都还行嘛，
啊、
就
剧情还是玩法呀，
啊、
剧情我觉得
不太行，
我觉得不太行吧。
总体来讲的话，就大家就是和向前比嘛、
啊，
总体来讲的话就还行嘛。我就寻思说，
比前作好，
因为它已经是20多年游戏了，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剧情线索捋一下？
是白老师帮咱梳理了一下
啊、
这个
梳理一下，然后结果就发现我错了。
对、
我错了，因为按照目前的叙事，就单黑色行动这一块来说的话，从5代开始，5到7，然后到17，然后到9，然后从9跳到21。
对
啊，
这个咱们之前节目里说过
啊，
就
是9的过去线、9的未来线，中间夹一21，
对
啊、
然后
15，
对
啊，然后12，
是。
空境界
啊，我就是费了2天劲吧，把这个时间线整理出来之后呢，
就跟没整理一样。
哎，我陷入了沉思，我干嘛了？
对，你都干了些什么？
而且
干了些什么呀？
而且纯未来的那个时间，有一部分好像听说是官方也要吃掉，
对，是没法算到整个故事线里的。
对，
25年
的一部分就不要了，
就2025那个部，对，就是这个。
对，
我看完之后我
照天嘛，
是三那一段吗？
是吧？
是
应该是，
就是那个那是九是什么
样的九啊？二的未来线好像是25年吧？
对，就是那个谁的后人、
是
Mason 的后人、对对对，
小梅森、
好像是25年、对，
反正我是挺困惑的。我觉得就是这套东西，如果真有人愿意沉浸其中的话，我是挺佩服的勇气的。
是，咱就揪回来说啊，就是这一代的剧情上，他留下的坑太多了。包括哈罗和 Marshall 的关系也没提，
对
对，
就是
感觉
上
好像
他俩其实很
亲
密，
若即若离，
对，
有事儿，
亲密关系，
对。然后别的就不提了。那个阿德勒其实从冷战到黑色行动六一直是关键的男主，
而我觉得这一代特别工具人，
是我不满，就是在这块，
就是他纯推动剧，
他就
他也没干嘛。
阿德勒对我来说现在是超越了 Price， 成为了这个新一代我最喜欢的使命召唤主角之一了
啊、
但是
他就是中间那根棍，所有的故事得围绕他去编。
对，但是这次阿德勒就是纯工具人，他没有任何的
高光时刻，
高光时刻，尤其是。
功能越狱之后是吧？
阿德勒是个很狠的人啊，就是他是那种有点
是啊。你想你救他的时候，
对，
里边人都死差不多了，
我不用救他，你自己能出来。
你来了啊，
咱走吧，咱走。
我以为这个故事真的会围绕着是阿德勒杀了哈罗的爸妈这件事儿继续展开，那样还能精彩点。
对，结果没有，
结果并不是。
他就啊，原来哈罗被洗脑了。
对，那阿德勒的意义是什么？
不知道，
没有意义。
阿德勒就是推动剧情嘛，然后包括他去
来装狠来了，
他去找老战友说：“这事你能不能帮我干？”啊，老战友说：“行。”那咱就干，
帮你一次，
因为他在《黑色行动六》里，一切就是他就是《黑色行动六》真正的主角。
对，就是他触发的这件、
那个、冷战真正的主角
啊，是。
所以他跟前作比起来，这个地位差距让我有点瞬间落差。
然后到《黑色行动》的时候，就是一切都是他起的头嘛。
是的，
他给那谁给崩了嘛？
阿拉维，
把阿拉维上来就崩了。
我以为会有一个新的 Captain Price 这样的人物出现，但现在看来就是没接。
其实他下车崩人那段，我还是挺
那段
震
挺好
振奋
的，
对，
对，所以期待拉得很高啊。当一开始，
我行啊，可以啊，
狠
啊，狠呢、
啊
啊。然后后边啊，纯功能性角色，
对
啊。
然后还有一点。我就先把我的不满说完。还有一点我觉得不满的是，他把这个故事放在80年代、90年代这个整个时代背景下，但其实完全没有借用的。
对，这就是刚才
啥都没有。
上楼之前跟老白我还说这事儿呢，说这次预告片着重讲了一下他这个时代背景的事儿。
对，
尤其是海湾战争，还有
开篇
克林顿
嘛，
对，
故事的讲话，
然后包括在第一，就是应该是游戏最早放一个 teaser 的时候还说呢。这个 the truth
lies
啊，就是你看到的真相。
真相即是。
然后又和那些就是什么这个政治领导人的这个宣讲放在一起，让你以为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政治阴谋推动着时代在前进，结果其实没有，
啥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他这套叙事的东西，甚至就是照他10多年前的，就是
一样，照本宣科嘛。
他不是照本宣科，他是退步了。
而我觉得他这个到最后格局变小了， 格局变成了啊，就是中情局里边这摊事儿、
啊，
就跟你整个世界都没什么关系，
因为到最后
东西方也没什么关系。
对，到最后哈罗收集到第三块镜子的时候，他的那个对立面说：“哎，我们这个万神殿成立的目的是什么？
特中二，
对吧？
对
啊，就非常的，确实非常的中二，改变世界，改变世界不能只靠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早完蛋了。
对，
啊、
这下 JRPG，
然后他干啥了呢？没了。”
哎，挺 JRPG 最后
这下 JRPG
是你说这个萨达姆侯赛因是吧？
对，
只有用了一关炸了他的宫殿，
哎，连人都没见着。
对，
但是见了他的马桶。
对，然后整个这事儿就撤了，从这个时代框架里完全给低了出来了。
哎呀，宫殿那一关真是充满了土的想象力，我真是啊，
地球
人绝了。
金 AK 三把你们看了吗？
没注意，
金 AK 是吧？
金 AK， 但是捡起来就是三把枪
模型是吧？
就从炸宫殿之后，
但萨达姆确实有金 AK，
很多人都有金 AK
啊。
就从炸了宫殿之后，这个事儿就再也和1991年没有关系了。
对
对。
就到此为止了，突然、
嗯、
对
这个故事就变成就走向了一个神棍和这个自我世界观的一个东西了。
所以
这个事儿可笑，就可笑在什么，我看刚开始看第一小时，因为我之前也看 T 字嘛、嗯、然后就是第一小时，哎，萨达姆做好战斗准备，
对，
然后过了两个小时，
哎呀，我看见克林顿了，
哎，过两个小时萨达姆呢，
嗯，
然后又过两个小时战斗准备的，
对，
嗯，没了，
啥都没了，
就真的就没了，
就感觉是把劲儿给卸了。
对
啊、嗯，你回忆一下《核子行动》以前的作品，我也别往远了回忆了。你冷战还能跟戈尔巴乔夫开个会呢？
是啊，没事、嗯，这次你不是还能拍照拍着那谁呢吗？克林顿呢？
克林顿是能跟他合影什么的。
对，还跟这要钱呢。
就和他们的关系实在是太弱了，
非常、
嗯、一点关系没有。
你想看，就是
这阴谋论的感觉薄弱了特别，
太弱
了。
哎呀，你回溯到这个整个《核子行动》最开端那一段，就是当你手指向 JFK 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就给人的那个就认知体验其实是无与伦比。
梅森拿枪指了一下 JFK 嘛，
啊，就是他那个产生幻觉，手抖嘛，
对对
啊，
枪指那个 JFK，
嗯，
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复写历史的一种阴谋论的体现嘛。然后大家对于黑色行动的这样一个乐趣，或者说去研究它里边很多细节，也是从这儿生发的。但是到了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环境变了。
那、啊、也有可能、嗯、
啊，
相对保守一些，
尤其是现在这个节点吧，还比较、
嗯、有点微妙，嗯、
有点微妙。
他、
嗯、赶这个时候发，
这个时间线越来越近了。
您的意思是游戏卖早了是吧？再等俩月再卖
也别吧，不用等，不用等
俩
月，俩
月
等一礼拜就行了 啊,
啊。
然后，
然后就是说里边的一些内容，就跟我跟罗跟楼底下聊似的，就是说，大哥你脸上没马，这是谁说谁死，你知道吗？
嗯
啊，
开始了，开始了。
所以就哎，就确实到后边就泄气了吧？
是，
而且我觉得他也是可能现在受众变得更广了，他可能一些事儿他也没法就是像那么去安排。
他
整体这代就特别像、那个，
其实他还能再广吗？
不，其实是这样，就是你像在单机里边其中一关特意还提到了，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摇篮计划是内部有人栽赃给萨达姆的？
嗯，
他们还提过这个问题，好像。后边就完全把这些全都撇开了，
跟他
然后就说我们就找那间，找那间，找那间，
嗯
啊，我们追哈罗，
最后我以为会去国会大厦再突突一关，
我也以为是，
啊，并没有，我们那离那儿有5000公里，所以不去了
啊，所以不去了，然后我们就在小屋边上
打电话给利文斯通，
我们就在小屋打结局就行，
我们就追
我对整个剧情的观感下滑，就是从追哈罗开始
啊，
对，
是，
就因为所有集中表现在追哈罗这一块儿。
就本来就你说所有的冲突都对在那儿了，对吧？
对，
是不是大家可以期待最后再爽一把，或者再炸一下，没油了，
没有了
啊！
就
在直升飞机里边给打晕之后，而且也没交代他到底死没死。
啊、这可能是我看过的最差的什么样结尾演出之一了，拿双手给他掐死
啊！你这个表述还挺安全
啊，之一嘛，
最差之一，
因为确实也还有很
差。你想一想Ghost的，
对，也有很差的，
是
又来又来
又来，
嗯。而且我觉得我一开始我会期待就是。凯斯脑子里这个声音会不会就是哈罗？
嗯，
因为音色有点像，但是后来完全不提
这
个事
儿，
对，
完全不跟
我。
他俩就是都是在这个计划里，
对，
对
他俩应该按理说应该是同事，
对
对，
都在那个设施里，
对，
尤其是结尾那个脑子里的声音一直在强调你要杀了哈罗，
而且我觉得哈罗应该是知道他有幻觉，
是知道
啊，
而且因为最后他说了，
是
说了一些类似差不多，
对对，暗示的话，
嗯。
但最后
就
是
都给你哎点那么一下，然后就不提了。
就他这个表现方法让我觉得，就是哈罗也挺没劲的，本来
是挺没劲的，
是就特
童年创伤，然后让他变出了一个自己的暗黑面，
不是特别小丑。就是我这一辈子，不是你如果真的
我觉得还是格局低，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怪的逻辑问题。就是你最后查出来杀你爸妈的人是阿德勒，那你为什么不去杀阿德勒呢？
嗯。 他要摧毁美国，
你要摧毁，我要摧毁美国
啊！
有人说特别牛逼，中情局叶文洁，
合理合理
啊。
犯
什么病啊？这是
那个中情局现在已经这个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就是啊，自己的特工要去杀害自己手底下最优秀的干员，
都来阿德勒，
都来阿德勒。但其实也不怪，但我觉得他要真想去杀阿德勒，他也打不过，可能反正就是
啊，这倒是，
这倒是，
阿德勒能涂了一层。对，
但这种其实叶文洁思维，我是觉得有点
很怪，很怪，
有点怪，
非常怪，逻辑突然滑坡。
所以现在就是想到那个在冷战的时候，他的一些其他非关键角色的结局是落在了你要通过额外玩法来触发解锁这件事儿，我现在就很担心《黑色行动六》如果也按这个套路来，我就会可能对他的单机部分我就会继续扣分。
是，对
对，
因为冷战确实就是后面
零的结局
标了好多好多的东西，
对，
嗯，
包括阿德勒自己也被洗脑啊，
是，
他就给反洗出来啊什么的，
对，
那会儿看得我还挺皱眉头的。
哎，现在就是那个。因为我把那个剧情，就所有黑色行动剧情
都看了，
对，都看了，这个最糟的。然后给我一个感觉，它就是像不同的树的不同的部分，甚至都不是一个品种的，就树杈子强行接一块儿。
对，它就是给你接出很多额外的分支来，然后插在不同的媒介上。
它甚至都不是插花，它生接，
让你去获取信息。
对
啊，
然后包括说你像十二，它甚至有关键信息放在就是那个漫画里。我
是的。但它是未来嘛，所以还好。
哎呀，白老师说这十几的时候，我完全对不上，
我也对不上，
我还是比较习惯的
说副标题吧，《
黑色行动》一二三四
十几，
哎，
头疼头疼，想想头疼。
对，
主要是的时间线论，一个是时间线论序，另外一个吧，
他有一些角色其实不太重要。
对，不重要，但是呢他又想办法呀让你觉得他很
重要。
哎，说到这个我就要不得不提他最后结局里那个打字员，他到底重要在哪儿啊？
那是谁来着？
那是在
那是序章里，就是他在审问他们的时候，
审讯的时候，现场有一个速递员，
对，
然后最后镜头转他身上，
给他一个特写，
那就是他，
对，
哦，那就是那人啊，
所以他
的 Jackson 凯因，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万神殿这个潜入 CIA 已经是
渗透的非常
之深，病入膏肓了
啊，渗透非常之深啊，甚至于他们小黑屋里的审讯都是万神殿的人在边上速记
啊，
就这意思，
对
啊，
有点类似于就是那个。老笑话嘛，就是说我们之中那个什么隐藏了一个就是这儿的人，
嗯
啊，就是这意思，
嗯，
等于说是 CIA 内部已经千疮百孔，
哎
啊，给这个其实是给那个哈罗找点那个就理由嘛，
嗯
啊，杀就杀吧，反正他妈人都这样了，
是
啊，
所以也不知道他往后怎么编。如果按照
万神殿可能会被塑造成一个长线的黑色行动这边的属于他们的反派，
但我觉得
圣殿骑士，
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有可能是把他接到黑色行动二。
哦，往那儿接，
对，
还能接得上吗？
因为时间差不多了，
是二五了，快二五了吗？对，那你不说吃书吗？
不太好想，不太好想，挺难的，
不重要，
怎么接呀？
不重要，这俩编剧怎么都能编，
尤其是那个，因为那个《黑色行动二》那个二五年那块那个装备是非常非常的
科幻的
，对，
反正
外骨骼、飞天遁地，
对对，枪也是科幻枪，
反正他也不会接到现代战争嘛，
是，那倒是，反正不是世界，不是世界，
那您还怪敢想的，
嗯。然后他这里边还有一个部分我没太在意啊，就是问问那个电台让你去改波形，最后匹配上念数，那是和僵尸有关系是吗？
那就是
保险箱密码
，
每一个电台旁边一定有一个保险箱。
对
啊，
那分电的
开了一千块钱，
你没找着吗？
我没有，
保险箱里边有
一千块钱。
行，我就是要找那保险箱，最后买那三个多人蓝图。
好，
那三个枪有一把还挺厉害的。
就这么简单，
我把电台全解了，然后我就走了。
不能太过脑子，不能太过脑子
啊！
就是你面前有这些，就是这些，
我
再吃完就得了。
就在一屋，转身就到
啊！我以为他是额外的一些，
那你解开那个
线索
安全屋那个了吗？
我解了
啊，都一样，就一个意思
啊。但那个是我看着攻略解的
啊
啊！
我倒是没看。
行，
啊，
这期节目录完之后，我要看到您在微博上骂。
这个没想到，最后这收太好了。
对我没事，这么着吧。
行，你凑够多少钱？
我也不会回。
至少三
天，要不您个什么？要不您下节目把那个还是把那一半人都杀了？
因为我最后单机没升满
啊，
我升级没升满。
你要全收集干净的，是几乎差不多就是全升满，
就是无敌呗，
无敌。 真的超级
但是那个枪皮应该升不到，
对，你得选，
对，你要么升枪皮，要么升
要枪，你就不能要技能了。
对，
确实是。不过那个可以反复刷，所以
对，倒也还好。
是，
而他这一代确实好多关，我确实想反复再刷一刷。
啊，重新玩一遍，看看那个
不同的
换换路线玩法。
对对对，
啊、值得再玩一次。
我觉得他这代就整体上就特别好莱坞商业动作大片的感觉，
是
就是给你有那么一点悬疑，然后动作场景又拉满，最后什么历经辛苦，然后啊我们又成功了、
哎、
但是又留了个扣子，然后前途还有很多障碍。
因为现在的 COD 我们确实已经不能跟以前我们喜欢的那个时代去比、
嗯、
那个时候其实还有点作品性游戏的影子在，
对、
嗯、
现在就是一个首先那是纯服务性的东西嘛，
对，
然后它的这个单机部分也更偏向于一年一个大片的感觉，
是
那种粉丝大
片。上一代没拍好嘛，就是、
对，上一代拍撕了，这一代就拍的还行，但是拍的再行它也就是个那玩意儿，
是吧，
还是个
商
业
片，
商
业
片
嘛，
对
吧，对，
它不像就没有才艺捧一的意思、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战地一跟战地五这回归的这个两座
还是有点表达
战争片的这个感觉、
哦、
我还是更喜欢这个
类型片方面做得更好一点、啊、
对对对，它不是纯商业动作大片的那个气质、
嗯、
就会让你有一点这个，
而且话说回来
聚焦在这个战场上
这个就是我们说作者性的
所谓的纯商业动作大片也是存在谍影重重那样的好东西的
啊，对啊，
它
也存在敦刻尔克这种
对啊
的这种气质型的战争片、
嗯、是的，
对，我觉得战地一、
谍影重重谁开篇
到
过李曼好嘛，
对，
闹玩呢，
嗯
嗯，
所以他要是能赶上谍影重重，我也挺高兴的。有时候能赶上，有时候费劲、啊、
难。那你不如去玩，
不就得花钱吗？
别做梦了，
个别
关。谢谢您，
这个单人要是往那方面做，那就是
谍影重重就是一个黑色行动啊，又失忆又洗脑的。
是，但他玩法
科幻
又阴谋论，
但谍影重重的玩法非常的师傅
啊，对啊，那打法是吧？用那个家具啥的。行，咱们剧情单人部分就到这儿。秃子都半天没说，
让秃老师说两句。
多人部分，
我到中间觉得我操，为什么要叫我过来？大家现在聊战役，我操。
多人部分你来牵头说一下吧。
多人部分，
我只玩了一晚上，先说时间，因为玩的不多。
嗯、
我从发售玩到现在
多少级了？
39、
嗯、
啊，
然后基本上该插一把坎特帕特、
嗯，
就是最牛逼的那个冲锋枪。
我、
嗯
哦、天天被人打死。
嗯、对，
您到现在多人多少小时了？有大概的估计吗？
没有，但是就基本上下也没有，就是有一个通宵，然后
一共才几天呀？
一共几天、啊？
一共发售3天，
真年轻。
但主要是因为我杀人快，
哎，
哦、
报一下 KD，
没看
0.8，
但是我
肯定看了，你就不好说。
不是我
一看 KD 0.8，
我当时真的想给你们截，但是我找了半天。嗯，我不知道自己
回去，
我现在打开官网
搜
你的 ID，
搜你都看不见，就说明你从来没有进入过最后结算的时候那前三名里，对不对？
我永远的前
哎呦，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截那个前三
名？这节目上之前你截一个，我给你放时间轴里。
行啊，没问题，
没
问题。
OK，
你们不好意思，请不要质疑我的 COD 多人水平。
我们现在查货会环境这么险恶。
差不多，
不要质疑我。
那你聊聊吧，你聊聊吧，什么感受呀？
多人就是我还是
多人就是我杀别人是吧？
我杀别人，
你杀别人，
能杀的特别。
最爱用的枪现在是啥？
现在我
还在解枪阶段，
梅林 SP 大师了，
喷逼，
出晋级了。
嗯、
然后因为我历代 COD 只玩
轮椅、
冲锋枪和喷子，
就不玩长枪
啊。
你是喜欢 SMG 我记得
对啊，我然后这一代我就是两把，就是有一把枪特别。值得说就是塔托恩，
嗯，
就是 TOTO， 22，
2.2，射速有点慢，
射速特别慢，
威力特别大，
子机一样，
对
啊，然后后坐力其实不高，但是它
特
别
准，特别
准，
对。
然后你在默认配置里边就可以选这把突击步枪，那个 SMG， 然后
啊，就那把是吧？
就那把，他会给你
SMG 吗？
它是 SMG，
他会给你一把。50的备用弹夹、
嗯，
你可以无限的去打提前枪，
然后带消音器，
对，带消音器，
可以打史前枪，对，
史前枪、
嗯，
尤其在小图里边，你跑熟了，就是监视公寓那张图啊，还有会场那两张图，就是你基本上会把所有会出现人的这个转角
都提前枪一下，
都提前枪了，你就能给人杀了。
哦、
但是你会发现这三天的多人这个环境是在急剧变化的。第一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人都在使 SMG， 就 SM4，
嗯，
就是
XM4 那把突击步枪，
那把突击
步
枪，
默认突击步枪，
对，
大家不知道哪把枪到底他妈好使，
但这枪太好使了，
对，这枪无敌平衡，然后有人就会使，比如说喷子，发现，哎，这一代喷子的操作逻辑跟之前不太一样，怎么我就是抬枪啊，瞄准都这么慢，
对，
尤其这一代暗改了一个事儿，就是人物 它是鼓励你去全向滑铲，
是
而不是鼓励你跟之前一样
打出溜滑、
不是跳出去开镜，空中开镜。
嗯，
这一代所有的枪在机瞄的状态下在空中开镜的时间都被延长了、
哦、
甚至连喷子 SMG 都是、
哦、
啊，它是不鼓励你跳着出掩体的，而是鼓励你全向滑铲滑出眼底。
哦，水平召唤还能跳着瞄准的，我都不知道这是。
当然可以了，
可
以。
以
前准点，比如说咱俩遭遇了，
对啊，
然后你退回到了掩体后边，我要冲过去打你，最好的方式就是我往前跑，然后快到你面前的时候跳下来，
嗯、
转身90度、
嗯、
然后一喷，
就
真没这习惯。
而且有一代 COD 可以跳出去之后接趴下的、哦、就是伏地魔，
哎、
你是直接可以把你的身位全部降没、
嗯、
然后你在趴的过程中如果带了比如说热斗这种天赋、
嗯、
你是可以一直开枪的，
是
啊，然后就能给人直接身法玩
死、
嗯、我爱玩 SMG 也是因为就是爱玩身法，
是
不喜欢
身法哥，
对对，玩身法哥看着特帅，
玩蹲逼，
对，
不好意思，
这一代这一代爽就爽的架枪的人是可以被身法所钳制的，
是我发现，
就是你发现
你架不住枪，
比如说弹头阵那个小图，大家有几个是可以就比如说 cover 整半张地图的点位，
嗯，
身法哥是有小道可以靠自己的身法和掩体，
嗯，
滑进去杀他的，
嗯，
就是你是能
多这种地方
拿短枪去钳制这些架枪位，
架枪对，
但是架枪呢又能看见全图，他又能架得非常爽，所以就是
而且这次架枪的枪有很多好用的，
好用就是而且。还有一个，
我们办公室里边谁是架枪流啊？
我是打架枪的。
你架
狙算打架枪吗？
我也是
狙或者长枪。
狙可以是，
不太定，
可以不是
点，
对，
看
情况，
不太
看图是吧？
对、
嗯，
但是任何图都会去找到那个最长最远的那个点，然后只卡那一个点。
我会换几个点来回跑。
我其实是拉枪，就是那个拿着那个有声的枪，不带消音器，打两枪之后，然后。等别人顺着点来找我，然后我退着打。
哦，你是那种地图流，
就
是
有点脏，就是。
我先就是多人给我几个非常良好的感受，就是整体感受啊，总分总形式，整体感受就是这一代是我特别喜欢的街机爽游，
嗯，
就特别爽，
能冲着打是吧？
嗯，然后怎么样？它实现了这个街机爽游，就是。一就是说，你刚才咱们录节目前说的那个枪将，
嗯，
枪将你发现了，这一代是只增不减，
对，只有加法，这次
也没有那个微调、
嗯，
就是你一个配件可以去拉那个左右的微调，
哦、
这都给去了。
我非常不满，
我非常开心，就是
不是你要不满玩塔科夫去，你玩这干嘛？
我说一样的话，
不是白老师，我觉得你能懂啊，就是
我当然懂，但是我认为你在就是 COD 里
找
这
个，
这个你也是有病，
啊、我傻逼，操。
纯没事找事儿啊，就是你想啊，你玩这游戏的这个美国本土玩家都是大傻子，就是大家他妈只想爽，你知道吗？
不一定美国本土哪儿都可能
就是就大家只是他妈我操，我往家一摊，我开个机器拿一手柄，然后手柄调教的巨好，我见着人就开枪，见着人开枪，我要是不买 COD 我就玩战区，我战区也是为了杀人，就是我不要那个逼枪将啊，
我的霍尔摇杆难道是为了左右微调红点二升、
当然不是了，我只是要摁下去，然后左扳机摁下去，然后摁右扳机就好了，
我只在乎尖尖的弹性，
你知道为什么选那为什么选黑色行动吗？
啊，
因为黑色行动它这个91年这个设定还有之前冷战，它能出现一些历史上真实存在的
兵器。
虽然《使命召唤》的这个枪械设计，尤其是写实，在所有的写实射击游戏里，它的枪的细节还原应该是做的最差的。
啊，对
对
对，
它或者说它压根就没打算去做真枪，
是
它做的所有枪都是那种 nerf gun， 你知道吧？就是水弹枪、
水枪。
然后，但是呢，
然后他们真的超水弹，
在动作和手感上、
啊、真的做到
特别好。
这
做的跟真枪似的，
对，
你们就是俩世界的人，
就是俩，就纯俩世界。
所以我玩黑色行动，因为那里面能出现一些我喜欢的枪，比如、
哦、
我现在就在练这个，不，所有射击游戏里我都会很喜欢的一把枪，就是这个 SVD， 就是
SVD
德拉古
多，
对，我现在想办法，但
狙是吧？
多难用啊，
半自动
哦，
我还没解锁，我才玩了一晚上，还在练、
嗯、
啊，就我就是会为了这些东西去玩一下，比如这次还有那个什么 ASVL 那把。
啊、
就是集成消音的那把
AS Bow，
对，
那把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把枪。我现在就是在、
干嘛、
没事、
给你现在嘴脸拍下来。我会为了这些东西去解锁。然后我在那个单人的时候，因为单人会给你随机一些配置
啊，
那小兵用的枪都是自己改过的、
嗯。
然后有时候你开那个隐藏箱的撬锁打开，会有一把改满的枪。
嗯，
然后在沙丘那一关的其中一个塔楼上，那个箱子开出来一把 SVD。 然后这是我在游戏里这次单人底见到的第一把 SVD。
那把我一直用。
那一把是枪托改没了，枪管截短了，用了一个四倍靠 A 靠个镜，然后
你真的在玩？
还加了个前握把然后我当场截图截下来发给四十二，然后大骂了400字说我真受不了《使命召唤》对枪的审美了，
还是他妈
而且还是越丑的枪越好看。我真的要疯了！
等会儿
看那把
枪，越丑的
枪
越
好
看，
越丑的枪越
好
用。对，我真的，我操！当时就是血压就上来了，就已经整个已经
就是我们这个游戏里边
那
多人模式只有强度。
托老师，你把那个就是刚才那句话呀，
再说一遍。
哪个？
就是在美国本土，不是在美国本土玩这游戏的人，
只是大傻子。我也是大傻子，我只是想回家放松。
因为以前的那个枪匠，一个配件是有加有减。像我这种
太缺了，我知道。
像我这种
太折磨了，
像我这种傻逼，
哎，不是
用原厂枪
是这样的，
可以的，你知道吧？
就是你打 COD 用的是什么？是鼠标是吧？
是啊，
鼠标键盘是吧？他用的什么？
哦，我也是键鼠
啊，键鼠。
但是大家
谁有手柄？
但是本土玩家都是手柄
啊。
然后你会发现这游戏里是，就是两个事儿，一是发这么多射击游戏了，它优化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主机配置低，
丝滑流畅
啊。二是你现在看，比如说 Apex 职业比赛，就是大家之前都是拿手柄去玩的，键鼠转手柄。
对，
越来越多的游戏
是
键鼠转手柄，彩六都他妈键鼠转手柄
啊？
为什么？因为现在越来越多游戏它在做那个手柄的线性适配，
对，
就有一个挂叫线性43。大家就说我操，你线性43了，什么意思？就是你把那个摇杆调到那个设置之后，哎，你轻轻推，然后你发现那个准星是他妈拽着你走
的。对，是的，
就是它会自动自瞄。
哦
，COD 是做这自瞄
做最好的，对，
因为它做的最早。
对，它做的最早，然后它调教了，包括这次加全向滑铲，就
特
别爽。
其实它服务性这块就每一块都踩在舒适区，
太让白男白男舒适了。就是特简单，
他这个全向，他这个全向加速，
我是没想到，就是今天骂最脏居然不是我。
他这个全向加速，你记得吗？萝卜当时发布会咱还一块儿看，
对对对。
但当时会觉得说吹他干嘛呀？
对啊，
对吧？
现在理解了哈，
就是你没得吹了。
嗯。
然后你跟我说360度加速这游戏，然后当时我记得咱反应都一样，说这游戏还能玩吗？然后现在实际玩，后来我反思啊，
西总当时跟我就
我道歉，
不想玩多人了。
啊，
回来第二天给我
第一天
真好玩。
第一天的时候，兔跟我说玩多人玩，我说我不就要玩单机，我单机通了再说。
嗯，
然后第二天从他那工位走过去，我说哎，真好玩，太好玩了啊！就是
行，
就他这个全向加速有一点，其实我觉得就是解决了之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往哪个地方走，或者。不管说我是为了躲，我是为了跑，还是为了勾引敌人过来，或者说我主动去追人，以前我都要瞄向那个方向，我看哪儿才能往哪儿加速。
对，
现在不是
分开了。对
对，现在我要往哪儿加速，我就往哪儿跑，我可以眼睛看着另一个地方，就是你开坦克，你知道吗？
对
啊，你可以开是一方向，看另一个方向，
炮塔看一边，
对，
那个履带是一边，对吧？
所以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移动诉求和你获取信息那个诉求是分开的。
是，
我就要我偏看着后边往左一点点，然后我往另一个相对的角度加速跑，我就是为了一会儿我可能要滑闪或者飞扑的时候，我就要瞄着这边打。所以以前并不是的，以前是我要飞出去之后快速的把鼠标拉回来，或者用摇杆拧回来，我才能打中这个人。所以现在大家可能他获取那个信息就更直接，你能得到的这个击杀反馈也更容易。
对。就是你下半身是下半身，
上
半身
是
上
半
身
啊。就虽然看起来这个人
下半身上半身可以分开思考，
对，会非常的扭曲。
听着那么脏呢，
对不起。
虽然玩起来看非常的扭曲，但是你能得到的反馈是正向的，
是
啊。
而且
有一种两不耽误的快
乐。它是一个决策，就我发现就是一个你可以干的事儿。你被人打了，你开始噔噔掉血了，那一瞬间你是能干点什么来？
我就不用先转头再跑了。
对，你是能立刻做点什么事来解来不？可能有时候没用，但是至少你是有一个去做的这个能力在的。
感觉上啊，更直觉一点，
是很直觉。对，
我会觉得就是咱们刚才聊的这个系统，它其实是想让就是理论上想让大家实现的事儿。我实操下来，就是首先发现，它最有用的是什么？就是键鼠跟手柄都能非常简单的实现侧滑进掩体这个事儿
啊。
没错，
就是你
出掩体进掩体都很好。
对，你之前都是要比如说找一个最短的直线，我贴着掩体走，或者滑进掩体。但是现在你可以完全做到，就是你左右直接横着滑， 走到半道就只能直接进掩体了。
哦，我知道为啥，
然后再出掩体。
为啥秃子杀人多了？我见到的
身法
出溜啊！
我见到的玩家是不在乎掩体的
啊，
绝大部分人是没有掩体这个概念的，
都是在跑，
就是在大
马路上
正面
路上跑。
对、
嗯，
大部分人是这样的。你能知道掩体，那全程杀人。
你是自己搜吗？单兵搜还是组队？
单人，
对。单人
我提到的人都不在乎掩体，
就是你单人搜对面可能也是散兵，
嗯，
然后你看满大街都溜的，
我
但如果你是六个人一块搜对面溜、
哦、都很战术是吧，
都特战术。
然后这一代还有人吐槽，就是他公测还没有改的一点，就是 SBMM 就是
哎呦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一把会给你特别烂的队友、
嗯、
那个敌人，然后一把你就会匹到比你强太多的人
啊、是的，
是个 KD 嘛、
啊。而且你秃子跟我说现在有吞子弹的问题，我始终怀疑这个 SBIW 这个东西不完全是吞子弹，就是动态平衡。
嗯，对，你有时候就发现我操，你根本杀不了对面，
我
而且你捡对面那枪、
嗯，
对面那枪都是满配的，就特简单。
嗯、
我的监视公寓里边刷梅林
啊、
嗯，因为梅林这个版本太无敌了
啊，
他26级会解锁那个独头弹那个配件，
嗯，
然后他有一个 bug 没修。你独头弹是为了打得更远，
对，
所以你的那个弹丸扩散应该越小越好，
对，
但是它没修，你现在把所有减那个散步的那个配件全去掉，
让你的扩散变大、
啊、
让你的准星变大
啊，
你现在准星里边只要碰见人
就死，
一枪就死，15米
独头弹。
然后你有的局你就会发现，我操，我还跟这干一二级呢，我这等级也不低呀、啊。
嗯，
一看对面那等级比你高一截、
嗯，
枪满配、
哦、
啊，他那枪就好使。
嗯
嗯，然后再说到就是刚才说的，就比如独头弹这个例子
啊、
嗯，这一代我觉得非常棒的是，我在玩《使命召唤15》的时候，我坐了很长时间牢。举个例子，当时
15又是哪个呀？
哪年的事儿了？
是现代战争一吗？15是什么呀？
15是《
黑
色行动
4》。
哦，
所有人都有大招的那
哦，那代我都没怎么玩对战。
我其实挺喜欢玩那代的。啊、
哎，黑色行动四，黑色行动四是
有
剧情，
没有
单人
肉
那个
啊，没有啊，
对，纯干
啊。那我玩的少，
所有人有一小招，有一大招。
我好像就玩到一转。
我玩那代，那代 TTK 巨长血长，
对，因为带血条，
对，
带血条，带血条。
然后你要发大招，你要憋大招，
对对对对。
那代说是把剧情融到了多人里，我才玩的，结果。
你怎么贱呢？
狗屁，根本没有，让你骂一句，
就非要挑那配菜
是
啊，
对
啊，你吃面只吃蒜，
他没有，我肯定得看看剧情嘛。我喜欢他的行动就玩嘛，
吃馒头只吃葱，
发现
真精了，
行吧，
吃茭白只吃姜丝儿，
不要这个麦蒂芬，就是那一代。举个例子啊，他有一把枪叫 Speedfire， 就是野火，
嗯
啊，就是好像是这一代的那个坎特帕特，
嗯，
坎特帕特，要他需要每个枪到最后有一个叫质变模组，这个模组能改变这把枪，就是
我你眼睛亮了，
那个野火那把枪就是，比如说你当时射速是10，
什么他妈神奇小糖豆这是？
你装了那个模组之后，射速能变50
啊，
然后你再加上热斗，你可以边跑边开枪
啊，
它能在。就是0.几秒里给人融了，然后你那个游戏 TTK 一下都变短了
啊。
然后还有一把特别奇怪的叫左轮狙，
好，
那左轮狙
双持左轮，
除了打头，其他打哪儿都死不了，
对，
得打两枪，
对，
所以最后
又双持咚咚
啊，不是，他最后的质变模组是三连发。就是、
哦、我是三连发跟双持都带上，就全场横着跑。
左轮狙还有双持，
萝卜你
听着好像是双持、
嗯，你听听，
我
就是出过这种枪的游戏，你居然还在里边找真实感，是不是你有病？
傻逼是我。
最后他能三发子弹合成一发子弹，
嗯、
然后能给人秒了。
啊、
听说过这个、
哦？
但是那一代的代价是什么？就是你要坐他妈好几个星期的牢，你才能给一个配件干出来。
对，
因为太难升级了，
而且你必须得一直用它。
对，你得一直用。
我模糊的记得，好像那一代我最后连狙都没配满，
没
配件
啊、
嗯。
我把该打都打了
啊、
哦。然后那个
圣体，
这一座就是你会发现，我操，他的枪将跟之前的差不多，他每个。枪都有一个质变模组，能让它变成成神武器。
嗯，
就是
哦，也有这个系统是吗？
有一把枪叫 AEK，
嗯，
那个、三连发的射手步枪、
AK，
嗯、
T 组的三连发就是特别牛逼。
对，我特别爱用。
啊、然后它在49级之前还是46级之前，是一把坐牢枪。
嗯
啊，就是它，因为它三连发的间距特别
漫
长、
嗯，
是的。
然后基本上打上半身吧。就是你得定位准一点，
当狙用呗，
三枪都得中上半身、
啊，对对对、
嗯，
然后你发现你到49级之后，它会解锁一个快速射击的模组，
哦，
它就把好使的最牛逼的那个模组给你往最高等级放，
哦，
但是你要想玩这把枪没问题，你把枪玩到10级，
嗯，
你大概用1个小时，
嗯，
这把枪就能玩了，
哦，
它就是一个中等水平的武器，但是你要想真正把这枪变成轮椅枪
啊，
你就得一直玩了，
哦，
挺合理的。然后
它哪那么合理？
我觉得特合理，就是你想
还是破防
浅尝一下这把枪没问题，
嗯，
你就玩半个小时。
所以你们是很享受这种用我的时长来干出一个不平衡的武器这件事的。
我操，你干出来你就可以虐别人，
那你应该是塔科夫啊，完全这个逻辑，啊，完全是这个逻辑，啊。
不不不不不不，你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干出来这把梅林了，
嗯。
我能超过别人，
嗯，
就是现在开服，
但是我的技术超过别人，
那这也快乐呀。
你的技术，你跟别人如果在 SBMM 的时候，
嗯，
你会发现他妈用那个最牛逼的，
涂老师现在表情可严肃了。
打你的时候
啊，
他可以0.1成立。我给你举个特简单的例子，
嗯，
就是有一天半夜，我从11点玩到3点，就得打梅林那把枪，
嗯，
然后一开始因为这把枪。你是需要去滑铲的时候开镜
啊，
然后瞄人得去拉一下枪，
蹦动就是得瞄，
但他开镜慢呀，啊，
对，但他开镜慢，你就得前面一直坐牢，然后提那个抬镜速度。
嗯，
但是直到我解锁那个尖独头弹之后
啊，
这游戏变成 Doom 了
啊，
我不摁跑
啊，
我只走，
嗯，
然后在10公里走，见着人
蹬
一枪
啊，
见着人一枪，然后你带红色的 perk 带满之后，
嗯。
他那个
奖励
就是杀完人之后回血以及提升速度，
那
个
不就是
Doom
吗？
那个时候就变成 Doom 了，那个人物的移速就是变成 Doom 了，
就差改成双管了。
对，你一开始是趴在桌子前面玩了
啊，
到后来你就躺在那个
松弛了，
你就变成那个美国大傻逼了，就是。
我从事就是我必须得承认啊，我玩这个游戏的多人啊。我就是美国大傻逼，但是你解锁了特制武器之后，你就变成了特别心里特别脏的
大傻逼，
大傻逼。
哎呀，就是刚才那个涂老师这番讲述，就想起就是两段对话了。就是你真的以为有一把好枪就能比别人快乐吗？你错了，爸爸的快乐你体验不到。
我也知道，
就是你就想，我操，屏幕对面那个人被你这
得气死是吧？
他妈得气死。然后最后，因为你。这一代加了那个 T 组的那个死人音效，你知道吗？就是最后有一个嘲讽环节
啊，是啊，
我特意把我的所有轮盘全部弄成最气人的那个了，因为每次你比如说，因为你前三就可以，
你能哪个大拇指啊？
不是，我后来有一个叫什么雄壮泰坦，你知道吗？
干嘛呀？那是
就是他先指你一下
啊，
然后举一大拇哥
啊，
然后我不跟你们开玩笑，就声音是这样，就是
啊，
火。
啊，
然后就能给对面他妈气死。
有人打字骂你吗？
没有，我给关了，永远不这玩意儿。
COD 节奏太快了，来不及骂就下一把了。
行吧，
对。然后
你应该把那个 ID 改成独头弹，就更气人了。
对，然后我觉得是就是刚才说的，嗯，特制解锁特制模组之前，你是可以好好的去玩这把枪的。
嗯，
你选中了自己想玩什么枪，把这枪干到满就好了。啊，然后。
每一把都能有这个，也不是吧？
不是每把
枪，它会有几把枪能从垫底儿解锁模组之后变成灯神，
就
是质变
是吧？
嗯
嗯，其他的就是让你的，就是我会觉得就少让我思考那些枪匠的人，你就让我把这把枪，我要是喜欢它，就让它变得更强，让它的特点变得更牛逼，让它的缺点变得更明显。
哎，你知道吗？就是听那涂老师讲完这一大通之后，我觉得尼基塔是个正直的好人，
是吧？我觉得什么叫特缺点更明显？现在不是只有加法吗？哪还有缺点？
你可以就比如说，
你可以制造点缺点
啊，
对，你可以制造点，就比如说改成无枪托嘛，
啊，
然后改成无枪托之后，就台阶会更快，但是你。
后坐力会更差，
那个，对，后坐力或者稳定性会差一点。
对，
我现在级别还比较低啊，好，啊，才不到20级。
嗯，
反正我现在是单人搜，有一个直观感受是，就是这一代大家用那个战术雷和主动爆炸物的这个意愿特别强。
是，
对我还有就是为什么用这个，我也思考过，
嗯，
因为这一代感觉所有人都带了热斗，
他就拿这个封锁嘛。
是因为你对比21就能明显的知道，
嗯，
21的那个，
这不就21，
这代是21，
20的那个 扔雷的前摇跟后摇都太他妈
特别长，特别特别长。
他甚至把 C4 的那个双击 F 引爆，我记得给取消了还是怎么？
没印象了。
就是每一代 COD 都是能扔出去，
然后爆
C4 之后
啊，
空爆那个 C4
啊，不落地爆。
那一这一代就是他妈那 C4 必须得落地，你才能给引爆。
你说现在战争三的时候
啊，所有东西都特别慢。你看这一代，你扔年雷、破片手雷、温压手雷，
是快是快，
冲击手雷，那手。扔一下就回来了，就立马开始抬枪了
啊、
就是他，
而且他那个从你拉环之后、
嗯、
扔出去到爆炸那个时间其实很
短，也缩
短，非常短，
也缩短。
他用一个圈来提示你，
对，
嗯、
年雷的那个倒计时也变短了
啊、
哦。然后，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他为了配合全向移动这个高机动性，
他把所有的节奏全都
节奏拉高了、
嗯，节奏拉特别高，
刺激的速度。
阴暗逼现在很难生存，我觉得。
对，而且。
很不满，
是的，是的，
对对对，
很不满，很不满，
很不满，
所以很 happy，、嗯、非常 happy。
行吧，
但是你会发现，你架枪的那些你爱使的，比如说大机枪，
嗯、
或者说开枪
那些还
能
使，
还能使，
机枪好用啊。
他们
你们都他妈冲来冲去的，太好用了，机枪。
对，XMG 那把枪、一开始也是给你一个默认的配置，
对我就用那把，
那就巨好使，
巨好使
啊。然后你到后来，你再改它台阶，你可甚至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普通的突击步枪，甚至冲锋枪。
我觉得它可能是它可能是整个对战节奏拉快了之后，逼着你得动，
逼着你得动，
就推着你
使那全向滑铲啊，特别好玩。
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因为我这两天玩那个抢点比较多
啊啊啊，征服
啊，就是逼的所有人都开始跑，绕着圈跑。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俯瞰视角，你会发现全体读的人全都在按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在这流动。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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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你玩
手点的人、
哦、是还真是啊，
能明白
手点的人很少，
快速转起来。
也可能是因为我现在级别低啊，我不知道。
我的感受是谁都不进点，
或者没碰见战队，
没有人进点，进点就死，
进不了点，
进点就死。
对，所以那个说回来，它还有一个系统是那个。我忘了它的名字是什么了，就是你可以360度的旋转自己视角去瞄准，就是在你人
全向瞄准，
就趴下和躺下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看到任何角度，不受限。
对，
就这个系统在抢点的时候格外的有用，因为有的时候是有坡度的，比如说你躺在楼梯上，
嗯，
然后你就可能你大头朝下嘛，
嗯，
但你转身过来，它是给你一定的角度范围，你可以去瞄身后的位置，
是是是，
做防守动作的时候，这真救了命了。以前你转不过来，
对，
以前真转不过来。就你的身体卡在了墙上，
嗯，
然后你就屁股朝外等着别人给你两枪，
对对对，
然后你的那个屏幕是抽帧的，就是一直在卡，一直在卡，一直。
现在你是可以转过来的。
白老师，他那事儿，刚才就插一句，单人有一关要开一个 T72，穿过机场，
嗯，
那个坦克的炮塔是你鼠标动多快就转多快，
啊，是是
啊，
就挺快。
我在这狂晃的鼠标，坦克在这摆头笑死我了，
是不是特快乐？
太、
嗯、
行了，神州话这种
炮塔变螺旋桨，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游戏，我这为什么要跟他较真呢？
是呢、
嗯、
行吧，
对嘛，你不是为了快乐，
对对对，
是
挺快乐就行、
嗯、但是对战有没有什么你觉得问题啊？我不太了解，就是因为我玩的确实没你多。
嗯，我觉得现在就是小问题挺多，其实大家都在喷那个点，就是现在是开服、
嗯、
大家在喷没有这个延迟补偿、
嗯、
然后你发现延迟高的比如说欧服啊美服什么的
架不住位置算缺点吗？
架不住
位置，
算风格，不算缺点。
我觉得不算缺点，
啊、
就是你要都按那个 COD20 那么玩，那你就会必定会流失。
二十挺好玩的呀，玩好像
是。你看，就是大家口味的不一样，
确、
啊、
实是。
我当时就是二十，对于一个冲锋玩家来说，
当时
玩一星期就不玩，
跟地图设计有关系，
没有什么。
二十的图确实是架收益比较大。
对你站你站一个架一个点能比如说架三个口、
嗯、
但冲锋玩家只能冲一个口，
对
啊，你出来就死、
嗯、
这几代现实人我觉得都是架枪的收益要比跑起来高、
嗯、
哎，但是我觉得16就做的特别好，就是
平衡一点，平衡一点是吧，现
在平衡一点，除了什么皮卡德里那种大长图、
哦
嗯、
大长枪能给你架子，但是他会给你一些小图、
嗯、
你也能冲得很爽，
嗯
啊，然后我觉得21回归了我喜欢玩的那种街机爽游，
嗯
啊，就是所有人都在冲，所有人都在
死
happy， 就是你死了也很 happy，
跑枪狂喜
行吧？
对，特跑，因为我就觉得 COD 好玩就好玩在跑跟射两个事儿上、
嗯，
是吗、
嗯？
他这一代把跑的事儿给提上来了，
没错，
嗯，
你知道吗？刚才习总说那个全向瞄准的事儿，我觉得是他在和那个飞扑做一个 combo，
应该是，
对，
应该是，
就是他
小马哥嘛，
对，希望你在。比如说出去的时候就能跟那个
他其实就是你脑子里已经描绘出了一个特帅的一套动作组合，我已经想好了，
就是马克思佩恩，
但以前实现不了，
我想
以前咣我就撞墙上了，然后脸朝着墙角在那一趴，
对，
别人当当当，
所以就是这孙子在热斗啊，你都有这系统了，热斗就是下不掉的一个东西了，
嗯，
其实还真不是，
啊、是吗？
这一代我发现，不管是冲锋玩家还是带红色Perk 的玩家其实带热度都少、
啊、
因为所有人的机动性全拉上了，热度就没那么重要、
啊、哦，反而不重要、
啊、对
行吧、
嗯、
那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最好用的枪和不那么好用的枪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所以是平衡性上你觉得
枪械平衡性
差一些
还是、
嗯、
其实每次都有，
但历来都有这问题，
但是这次就是格外的大，因为以前我的感受是这个枪你得改满了杆上来了
嗯
才好用、
嗯、
所以以前每次 COD 我都抓着发售时候玩，因为那时候所有人都没杆上来、
哦
嗯、
就是好用的枪和不好用的枪之间也差的、嗯、
差距没那么大，
我拿把 M4 也能打一打、嗯、这次的感觉就是我拿 XM4 打不了
啊， XM4 我觉得还可以
XM4 巨好，
我感觉经常八九枪都打不死人
啊，可能是网络
是网的事儿，
四、
嗯嗯
啊、到五发绝对死了，
是吗？就打、嗯、如果正常情况下，
对、
啊、我经常被总是被那一两把枪打，就包括秃子说的那把点二那个冲锋枪，
你开加速器吗？
开，
你关了是
有加速器啊、哦，反正关了会好点。
啊、我现在都是直连，
也就是说可
能，XGP 直连。
我是哦，我延迟确实是150-160。
嗯，XGP 直连你试一下，有可能能解决。嗯、
行，我是觉得反正我
玩的平时环境多少延迟，
我没看，我不太在意这些。
我在练那个 AK74 的时候、嗯，感觉就是任何距离对枪我都输。
啊，我也有过，就是我说不太在意，是因为我是多兰的信号，我都把这把玩完了。
我也
除非他是一格，
我不会退
啊。
可能有时候退的对队友好一点吧，
对，就是顶多可能就是记忆点，我找个地方不太动了，
是是是、
啊，信号好点我就多跑跑
啊、那可能我也是网的事儿吧，
有可能，
我觉得可能是可能是菜，就是，
但是平衡性它是历来 COD 都有这问题，
对，
肯定会有人就是
我知道，
可能用这一把枪的时候发现它就是不如别人的好使，
嗯，
可能啊，我的一个体感是，我能说实话吗？我觉得这一代平衡性真没那么
差，是吧？
就比起码比21好，
嗯，
啊不，比20好
哦。
我会觉得
主要还是因为你这代玩爽了，
不是你是不是因为主要是你把注意力都集中在 SMG 这个品类上？
真不是，就是
别的都用吗？
就是我都在用，
哦、
我每把枪都在用，就是射手步枪我也在用、嗯。你会发现前期解锁的突击步枪里边的那个XM4
XM4 是第一把。
突那个微冲里边的 C9
啊、
C9
是第二把
，C9 第二把
啊，
然后喷子里边的梅林
是默认可以选
的
那个
的、
啊、
射手步枪就无所谓了，
啊、
我不怎么玩
啊，
狙那个双动线跟最后那个 L 什么的，
嗯，
其实两个差不多，打上半身都一枪死，就是我会发现，就是尤其在冲锋枪这个品类 ，C9 跟最后的坎特帕克，
嗯。
它差吗？它确实在差、
嗯，
但你会发现很多人是在玩 C 九的，
嗯，
就是每把枪都有自己的那个小风格。
它不是说因为哪把枪过强，最后大家只用这一把，是吧？
对，现在 T 零级别的枪只有两把、
嗯，
就是一个是那个三连发射手，
嗯，
一个是 bug 的那个喷子
啊、
嗯。但其他的枪，我就这么跟你说，我在任何图都会被 XM4 给揍死。
因为都用 XM4 这
对 XM4 真的挺
人多呀，
而且你在现在发现开服现在四天了，所有人都开始选择自己的流派了， XM4 还是一个稳定的力量，
是啊，
就是
人啊，有可能是因为人
有可能是进来人多，
新人不都 XM4
我也觉得就是
对呀、
啊，你去玩那个，
因为我的话
第一天都是 M16，
对我的话我肯定优
先，涂老师
是
不能接受自己被新人打死是吗？
不，
我也
不是，真不
是，
就是、
我也是优先 XM4。
我现在特好奇他 KD， 我跟你说。说不定说倍热闹，一看0.8，我跟你说，
还死的，
我就这么说吧，
这仇是结下了。
如果啊，咱们要不开直播吧？我立马上号。
我操！
所有模式，
评论区朋友们扣一啊。
那个 Team Deathmatch 还是爆破吧 ？Everything。
哎，要不咱有约一个？
我还挺想看
这节目哪天上？
明天，
咱
明天就上。
明天上
啊！我回家下 OBS
啊，可以啊，
完全没问题。
公司播呗，电脑还好。
公司只能一个人。
哦，我还跟他一块儿啊，我就算了，
就咱们就 PK， 我操！咱就
一
队，啊、一
块儿不是组个队吗？
咱就一队，
哎、
看谁 KD 高不得了吗？
哎、
是不是？
咱
看谁最后能在那个给大家做那个
上劲儿了，我操！
表情，对，
嗯、
反正我
就是、我是傻逼，我不跟你打。
哎呀，他妈机核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真是！
以前我觉得，
哎，复活点怎么样？这代
啊、跟测试一样，就有点烂。就是有点瞎逼刷， 之前测试特别严重，就是你玩小图啊、嗯、啊，你比如说你冲进一个小屋里
你没法预测你的，
没法，然后你出来就死，
对，
就是出来有人在你身后，
就是
把你枪给你打
了。这个我感觉好像 COD 是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
但是
它是在一个范围里边，
这我倒是觉得好点了，比上次好点，
我觉得是比测试好，
但
我
测试
说好
点，
但我确实是在那个站点模式的时候
哦总这样
堵过别人的佛点、
哦、
对、
哦、
就是你要能堵成功了，你就发现那儿就是测试的时候特别严重，
嗯，
有一个四四方方的那个图，
对，
有小小楼里边，
中间有个泳池，
中间
是
一个高台，
哦，
那张图，
哦，
就是高台四面八方都能上来，
哦、是土路
吗？土路、
啊，
然后你去一角里边，你进了敌人那个贼窝，
你就在那等着，
你就在那等着，然后啪，前面出一人，啪，前面出一人，然后就开始打，
好家伙
啊！现在给改了，现在我比如说玩会场那个小图，它不是两个底儿吗？
嗯，
就是进攻一边一个底儿，
嗯，
有人如果现在比如说你们有人抢到对面的那个楼了。底儿了，
嗯，
对面的人就不会在那刷
啊、
就是再会给你挑一个重新刷的地儿，
嗯，
是
还行，
尤其是范围小的图，如果是反复的刷在别人脸上，这个确实挺他妈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坏，可能有时候真是根据个人体感不一样，有的时候
差别会很大。
我今天玩的时候，我就是复活就死，复活就死，我肯定。这游戏给我的印象就再也好不了了。
对对对，
而且它没有任何这个重生保护，
它没
有，
对，
没有。
我不太确定，因为我没有，
我感觉是没有，
露脸就可以死，
是吗？我没有确定过，它叭蹦出来那一下，我开枪是什么样的？
我好像是，我就是好像有，
应该是
半秒是打，
之前是有保护的，
嗯，
半秒啊，
半秒好像就半秒，因为我当时脸前刷出来过，
哦，
就是一直在开枪嘛，你发现前几枪打没有那个反馈。
我是一个是堵过别人复活点，再有是复活在过别人身后，就这两件、
啊、
这两件事儿我都赶上过、
嗯，
所以我估计啊，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被人打死的人
就气疯了，
没好话对这游戏，
嗯、
而且他特缺，
直接 Steam 打开直接差评。
你要说安全保护只有半秒的话，对于我这种老年人就没有啊，
等于没有是吧？
那不就是没有吗
？Brutal 就残忍、
啊，
巨残忍、
啊，肯定巨残忍，
啊、特别残忍。
我就只能每次就是刷新倒地，刷新倒地，这重复这种经历就完了。
哎，但是之前就是娜迪亚刚才之前说过一概念，叫什么？叫平衡性武器，还是叫什么一视同仁武器？就是特简单。
他干嘛扔原子弹啊？
就是每一个游戏里都应该有轮椅枪，
每个游戏
每个射击游戏都应该有一把轮椅枪
啊。
而这轮椅枪就是它的上手难度是非常低的，但是它强度是非常高的。就是这样叫什么，就是你可以拿这把枪，我水平没那么高，我也能爽玩、
嗯、
但是二十的问题就在于，
如果说是有这种轮椅枪的话，那在多人里边的话，
所有人都会使这个轮椅枪，
对啊，它没意义啊、嗯、
哎，
战地我的那个
可以
那把日本冲锋枪叫啥来着，我操，
二式，
所有人都是二式，
我二式金皮、
啊、他这个人就是、
你看
活全家活全家那个配装是吧、
哎、你平时得注意点 karma， 我操，就是你出门过马路多看两眼，
呵，
我就爱玩这。
要不你俩这期节目录完之后，直接就隔壁约吧，就
没啥可以，我打不过他。我
咱僵尸有人玩吗？
啊，我玩了两宿
啊。
嗯，西总是完全不玩僵尸，
我真的玩的太少了。我唯一通的一个都不是僵尸模式，是那个外星人那个，就是 Ghost 吧，还是哪代的？
外星人是
他只有很短的流程，最后把外星人打死，打大虫子。
对，我有印象
啊、
嗯，是黑四吗？还是
不是跟黑色行动没关系，应该是 IW 做的，没事，反正这僵尸玩的少，因为它规模太大了，而且它从最早的僵尸模式一直到现在，其实它有一个单独的主线剧情。
对 T 组的这个僵尸，我是感觉要投入进去玩，精力消耗太大
了，就是你还得学。
对，
是
一个是
前两天系统跟我讲说前七波不能。开枪，
就那个例子啊，就是前几波你最好是拿匕首打，
对，
打完之后就是击杀，你能赚的钱更多，然后从第几波开始买什么固定的枪，
对，它有一个
这样你要算账，
好家伙，经济行为，
对，它是个算账游戏，
不然你就是挺不到最后，
对，
而且你还要比如说你每次要控一个人，怎么去控他的这个敌人的刷新，然后你要控这个人，让大家去调整那个装备，然后再把他打，
因为它还涉及到你解锁区域的顺序。
对，
你赚到了一定数量的钱之后，先买哪个区域？
对，
打开，
对，
去那儿能得到什么新的武器解锁？
对，
就这些东西。
能给我讲讲这次僵尸是怎么玩的吗？因为我很久不玩僵尸。
这次僵尸有两个，就是小图，一个叫易水镇，一个叫终结岛。我得先说啊，我的目的不纯，我的目的是为了
刷枪，
对，是刷枪
啊。
啊，有一个 bug 能现在可以实施，就是让僵尸卡住你去刷你的枪
啊。
那我是主要玩了就是终结岛那个图，就是它一开始剧情是什么，就是大家被关进监狱里边，然后是之前有一个博士，反正叫什么我忘了，给他们关起来的，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女的，黄头发，穿红背心儿，
小美
有一个女生叫小美，小美就给他们都放出来了，然后谁带着小美来的呢，是一个戴着眼罩的博士，应该是上一座的 boss 啊，就给他们救了，说现在咱们有一更大的敌人，现在有一个教授给我这成果全他妈偷了，咱干他去，然后你们就放出来了。他是把那个就是 CG 和人物的对话这些剧情揉进你游玩的这个模式里边，就我们拿最简单的说，就《使命召唤五》不就是打波吗？没有任何剧情，对吧？
对，
你现在就是每一个小区域开门之前都是一个打波的小游戏，小地图，
攒够钱开门。
对，然后
这我知道，
他会给你主线，就是说你现在要去解锁这个区域、那个区域，开几个叫以太启动器，然后把这三个以太启动器开开了，这个终局岛才能开始通电，你有些区域才能去，然后到一定的波数之后，会有直升机过来，你撤离就好了，啊，但是他不严格限制你必须要玩这主线啊，你比如说想去一些区域玩这个区域的地图，或者是拿他那个 perk， 或者是喝他那个饮料，
它还是箱庭吗？
就是一块拼，
每一个区域单独解锁。
我上次玩僵尸模式是一个大地图，
对，是因为上次是 DMZ，
那特缺。
对，上次就刚才咱们一直没吐槽，就为什么20跟21差别这么大？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在立项的时候就是在做塔科夫模式，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是从 DMZ 模式，
最后做不出来，然后就不要了。
对，做不出来就把所有模式都扔这块，
真缺，
特缺。
对，僵尸模式还是得单独的玩，尤其是就是可能，吹亚克他们自己在做这个的时候一直有考虑吧。虽然说就是可能看口味，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喜欢的人就他的能在这里边找着乐趣，尤其看故事，包括老角色的回归，就是他还分新几代和老几代的主角，都有。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对于我这种傻男来说，就是
不用强调这概念了。
这一代的多人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能让我跟我自己的朋友聚会，就是我终于找着一个比较好玩的，然后节奏又很快的，大家能一起 happy 的 PVE 模式。上一座 DMZ 完全不 happy。
你说僵尸是吗？
对，上一座 DMZ 就是塔科夫模式嘛，就是他就想学塔科夫，但是他又想带点 COD 的机动性，最后就是哪块都没搞好。
这次还有吗？这模式没了吧？
没
了，
彻底没了，
再也不做
了。然后这次的僵尸就是开开心心，特胡逼。你们一块打僵尸就好。
这个枪还会变得升级，然后变得巨丑吗？
是你可以去把带自己的枪进来。枪会直接给你升属性，然后还是可以跟你之前一样摇那个神秘箱子。然后
外星人枪，
对，有三把传奇武器。
嗯，
就是剧情里边那个出现的，就是一把电磁炮枪，一把那原子枪，还有一个什么忘了，你可以去捡，你解锁然后就能使。
行吧，
其实它就是一个经典僵尸模式的玩法吧，
扩展是吧？
对，
那听起来还是像七代就是以前的那个僵尸模式，
就是 T 组的僵尸。
T 组
那还行，因为那个箱庭还挺好玩的，其实
挺好玩的，挺好玩的。
对，
但 T 组的僵尸还是就是解谜也是很重要的。
对，主要解谜好玩，那时候
解谜跟彩蛋，
包括瑞基托芬，其实在这里边还会出现吧。但是真正的剧情我确实了解的太少了，我觉得之后可能还得单独看个资料再学学。就是反正就是 COD 这玩意儿吧。就我是觉得是这样，他你确实花了一份钱，但你买的他这里边这个服务，大家可能关注的重点都不一样。
对，
所以他你说该怎么评价这一个游戏呢？好像每一个人这个标准可能都有三四套。我就是为了多人来的，那可能我评价他呢就是就刚才咱提到的武器平衡性，是吧？这个复活点好不好？然后新的动作系统设计的符不符合我的心意？
对，
那有人就是奔着单机剧情去，那这代剧本编的就是拉，那就不行。那每一部分的评价呢，我又不可能说因为 啊，这游戏又有战区又有对战，那我是不是能给你宽容点，好像也不能这么说。
嗯，
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项目，而且之前看了一下黑色行动六的开发周期是4年，这是系列头一回
满工期。
嗯，满不满不知道，但是这确实是
很长的一
回。因为很早之前 Activision 本来立了一个3年循环的一个固有模式，
对，
他还觉得自己这套特科学。
是
IW 大锤和吹亚克他们三个人可以轮替着来。
对，
到
有
这一代的
千秋万代的意思。
哎，到这一代的这个次世代来了之后，突然发现这个
这波不好使了，
拉不住了。
嗯，
就每一家工作室都有自己的短板，甚至于还包括员工出走啊，然后还有一些协同工作冲突啊这些问题。
嗯，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有兴趣看一看这一座通关之后那个 staff 表。所有的工作室依旧就像现在人生二和现在人生三一样，大家全参与了。
嗯，
就是一个领导协同开发
啊，一个是主抓项目，然后其他的工作室会协同一起来把这个游戏完成。比如说这一代的单机实际上是 Raven 做的，
对，
是 Raven 来主抓
出息了。这
对，他上一代也已经出息了。对对对，
上一代不能叫出息了。
对，上一代是临时抓壮丁抓上来的，就是。只能说现在是可能 Activision 牵头，咱们再理想啊，好比说25年，哎，咱 COD 做个什么呀？那谁，你来主导吧，
家人帮帮忙。
对，这大家都是家人啊，谁都离不开谁。
嗯、
但是呢，也有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因为一些参与的项目不一样，稍微起点争执，这也能理解啊。但是《黑色行动六》反正就是一个大锅烩，他把所有东西全做了，
嗯、
然后。T 组擅长的这个僵尸他也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吧，对战的部分也是刚才大家聊到这个情况。
嗯，
单机就是一个瘸腿项目，这我确实觉得不满意。
还行，挺好，比之前
你这次挺喜欢的，反正
都挺喜欢。
就是我的意思是故事啊，
对对对，
故事是个瘸腿，
故事瘸腿，
我是不太满意。嗯，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嗯，
这期聊差不多了。
对，这期到最后就是忽然发现我对于这个故事之前那些执念，就像你对枪的这样一个
都烟消
执念一样，就完全没有任何。
看见坦克、直升机、炮塔之后，
对对对，你需要对自己好一点，
对，
真需要对自己好一点。
白老师是完全没评价这台游戏，
我已经不太想评价了。
不是云玩家不敢评价吗？
也不敢，
是
对，因为毕竟有涂老师这种，就是说当场开大少壮派在这儿。
评论区如果想看兔子直播打一会儿 COD 可以点赞啊，
点赞
评论来呼吁这个事儿、
啊、好
能不能看见兔子、
啊、
能看兔子杀多少人就看大家的这个、最好咱们挑他们把这个散弹枪 bug 修的那一天让他直播看看效果
那就能回归我最擅长的
SMG
了、
啊、也可以、啊、
但实际上啊这个匹配的时候还是单人搜比较好
嗯
啊当然
真的
对，你会遇
到
黑队嘛？
对，
遇到的美国大傻子比较多嘛？
因为
你
这
你亚服永远是遇的中国车队，没准还没准还能遇见 A 加呢，
直接开个脸上来是吧？
对
啊，
哎，这代打完了以后还有语音吗？我都没注意。
你能开？你
是开是
大厅就能跟人骂
啊？
好吧，您就爱这个。
我记之前都是就是你把他杀了以后，有那么几秒钟
你在身边是可以互相喷的，
对，互相可以来两句，
啊、对。在战区里边也是可以的。
妈还是年轻，我操！就这种飙血压事儿都，
但它是一种
接住，
它是一种释放，
就是、但是一种释放。
对，
嗯，
我可能也会再稍微玩一玩吧，可能也有点玩不动这种类型，太节奏太快了。
它确实快，
让塔科夫给驯化了，现在就是只能玩慢的。
对，这个游戏真的特别的快，就是你要逼着自己也变快才可以。
对，
它都不太像射击游戏的，
像
是一个
格斗游戏，
它是一个捉迷藏游戏。
对，有点
抓到了以后就是。大家也不含糊，就抓到谁谁就死，但没抓到然后我就跑。
嗯，
对，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问问各位听众，就是你们玩 COD 到底是抱着一个什么心态，就是、是玩游戏一定要赢啊、
嗯、
还是怎么着啊、
嗯、
哎，我们之前其实在这个游戏刚上的时候社区里有一个讨论，然后现在大家的这个意愿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会很多人会比较在意单人，就多人其实玩的人不多、
啊、咱们社区是这样，
对，咱们社区
跟社区底色有关系啊。
啊、
嗯
嗯，
就压倒性的就是大家会选说我要先玩战役，或者说我只玩战役，
那是不是
我不玩多人，
那是不是对剧情的讨论也会更多一些？
对，大家评论区里说一下这次剧情你是怎么想的。
嗯
你对阿德勒这个新的这个工具人满不满意是吧？
嗯，你都说工具人了，那可能就不太满意。
不太满意，
我觉得
不太
满意，
我不太满意，
不太开心。
哎，托老师，我有一建议啊。
您说，
就是你在今天晚上再玩对战的时候，
嗯，
你在你的那个就是显示器的位置你架一个手机，打开自拍，拍自己的脸，然后你看一下自己在变成美国大傻子的
嘴脸
的时候，你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哦，我跟你说一个状态，这一代我都不用自拍，因为有些时候我会打着打着，
屏幕变
在屏幕上看到自己的脸，
是
不是？
我会有时候，比如说我突然飞扑杀了一个人，然后我死了，但我死前丢了一手雷嘛，
嗯，
不就是那种
啊
以一换一嘛，
啊，
现在叫以命相搏，
啊，
然后我就，就是，我跟你开玩笑，就我舍友听见我玩的时候，听我这屋里跟着笑，跟着叫，
太他妈可怕了！
我说太好了，
我决定还是少玩点自由地了，
不是
玩这个不太好，可能
我求求你了，录一段。
不是那个笑声，就是让我意识到，就是原来就是。低于七十是有一种具象反应，
开直播就完事儿，大家回来看看他直播的时候啥样啊？
就是大家以为我会表演，但那个屋里边只有我一个人，
只有你，
特真实。
我都会他妈这么叫，
充满了快乐，
特高兴。就是谁他妈琢磨的呀？这个逼游戏，我操！
哎，我都
傻笑，
我都嫉妒了。我操，年轻人怎么能这么快乐？
他最近
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没这种快乐呀？
上个礼拜 COD 发售之前，他每天抓心挠肝在我这边走
啊，
然后坐我工位上打我塔科夫。
给我气的那动的他妈那么慢，但是我就是跟你说，哥们儿俩 FPS 是不是行吧？第一把我玩塔科夫杀八个，其中有一个是真人
啊
，PVE 的真人，
那挺不错了，
杀
很不错。
第二回他看我那个
工厂，
两次都是
工厂突突，
工厂突突
给他起的六级头六级甲，MP 五穿甲弹。
兔子脸
不是那个 P 九零穿甲弹，
你怎么对他那么好呢？
就我有点爆仓了，
但我
消耗一下，
我都安全撤离了。最后一把一人一打，
我给他指
的
路，
给我弄，
我都不敢玩那种游戏，心理压力太大。嗯，
反正打别人的装备压力就不大了嘛，
对
吧？
对
，你六级头六级甲那的另说了，
放平心态玩吧。
哎，
大家
玩吧，
我呼吁大家，社区里大家肯定玩战役的多，但是大家一定要抱着我操玩游戏就是要赢的状态去玩多人，就是恶心对面，就是你想想，如果你。以一个特别快然后特别牛逼的刁钻的角度给别人杀了，你就想对面屏幕里的那个玩家，
不，你是为了让别人痛苦，
我已经忍不了，我今天晚上就要看你直播。
你想想赵夏玩炉石，
啊，对，都是一个路子，
是
完了，我这种为别人好的人是
就是你获取
什么企业基因，
是啊，
嗯，你获取快乐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
当你忘记自己 KD 的时候，很有可能你 KD 还挺好看的，
还真，哎，你就别说，还真是，
嗯，真的，
聊到这儿吧，
嗯，
这期就茶话会到此为止，
好，
下期再见，
嗯，
拜拜，
祝大家爽玩。
聊了一整期的这个快节奏的突突突游戏之后，念几个玩家投稿啊。茶话会现在是接投稿的，大家请积极投稿，投稿地址请看这个茶话会的这个节目信息啊，文本里有写。第一个投稿是一个咱们社区的用户听众发来的一个游戏推荐啊，我觉得这个写得特别好，他还带图了啊，发来是一个文档，有文有图的，就我特别喜欢这种写得很规矩的投稿啊，我想念一念。他想介绍一个游戏叫做《田园记》，或者叫《多尔多涅》，它的原文是一个法语，应该是叫多尔多涅啊，我不会读这个法语啊，我给大家拼一下这个游戏啊，是 DORDOGNE 啊，是法国的这个一个开发组开发的，是 Focus Entertainment 发行的一款叙事冒险游戏，在2023年6月，就是去年发售的，已经一年半了。它是 Focus Entertainment 是一个法国的游戏开发商发行商，最近的巴别塔圣歌、瘟疫传说、无罪都是他们负责发行的。说回游戏的舞台是在法国的多尔多涅地区，玩家需要扮演女主人公咪咪，回到奶奶的故居，回忆和奶奶一起生活的那个暑假，追寻逝去的时光。在回忆的同时，我们还需要面对成人世界的抉择，化解与家人之间的矛盾。 游戏最大的亮点莫过于清新的水彩画风，让人仿佛置身于绘本中的世界，几乎每一帧都能截下来当壁纸。平时光是看到静态的画面都已经相当满足了，现在这些画面居然还是能动的，而且还可以探索和互动，可以感受到制作组在美术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它是一个确实是绘本风格的动态的一个游戏画面，非常好看。他还给我配了这个图片啊，但是我就不在这发，大家自己搜一下吧。游戏的玩法基本上就是跟随主线剧情的推进和场景当中的物品进行简单的交互，比如插钥匙、种菜、划船、做饭等等，没有独立游戏中常见的复杂繁琐的解密。这些交互环节设计的也非常有趣，真的给你一种小时候过暑假的感觉。在场景中还会随机散落着贴纸、磁条还有磁带之类的收集品，这些收集要素并没有强制要求，玩家可以随性收集。除此之外，我们在后面还会获得拍立得、录音笔等道具，可以在特定场合拍照或者录音。我们收集到的物品和照片、声音会存放在我们的活页本，类似于手账本的一个东西里，玩家可以从这些用这些小道具进行装饰，记录自己的心情或者每一张发生的故事。总的来说是一个小而美的独立游戏，大概需要五六个小时就能通关，体验一段温馨的小故事。而且游戏在 XGP 里可以直接玩，尤其是这一期节目啊，聊使命召唤，大家为了玩使命召唤应该都充了 XGP， 如果你玩完使命召唤还想玩点啥，这就是一个选择，这是我念这个投稿的原因之一啊，让大家这次 XGP 充的更有价值一点啊。这也是我最近在考虑的一件事，因为玩完使命召唤之后，我也不可能一直玩它多人啊，可能就玩几天就不玩了。这 XGP 还富裕20多天，能干点啥呢？啊，这篇投稿帮我找了一个不错的东西，让我能再多玩一个游戏，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所以给大家念一下。
我们来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这是第一步。这个世界事实上并不存在，但以我们已知的社会为基础，也就是说，现实社会是科幻的起点，虚拟的社会以某种与我们不同的方式发展，也许旋转了90度，就像在平行世界中一样。社会观念的位移，这就是科幻的。我是小说界的哲学家，而不是一个小说作家。我写作的核心并不是艺术，而是真相。赛博朋克类型开创者，银翼杀手高堡奇人原著作者，第一位入选美国经典文学作品集的科幻作家，菲利普 K 迪克作品现已有声化，集合网科幻世界联合出品，郝祥海演播，
菲利普 K 迪克短篇小说全集卷一记忆裂痕有声书，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中。